呀？你这一天每天都十一个小时，
一个月三十一天，每天十一个小时吧。就是
你那上的是什么东西啊？你那是你那不对，你
就是一号的十五号晚上不加班，全部加。
你那都是非法的，你那都是你那都是你们同事不抗议啊？
私人企业还要抗什么议？但是那个自保都什么都没给你卖，什么？基本上那个现在那个私人工厂什么都没有，就是、管理上没有私人企业没什么都那里没有，现在能上班就好。我这上班原来都不稳定的，上班还是多是多呢。
十一个小时还
能打这么厉害？我最多都打六个小时，那个拼命了，那个是那时候五百多座以后那个拼命了。六百多座那个拼命的，现在是归了三个小时左右。
哇，这有小朋友可以玩了。开始。对，我说我要问，不是还是这几个，就是剩下来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千诺后来找我算账来了，哎呀，又没见信，又没化工，又没爆炸。千诺那他死到哪儿去了？也不见人，偶尔可以联系联系嘛，见见面，喝喝茶，随随便便的说说啊。师兄好，随随便便的说说聊聊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杯子啊。
哪个地方你安排就好，好了，
你说
什么打七的吗？
对呀、啊，打七啊。
打七的，你今天晚上结束了，你提醒我，我跟你一块儿过去。今天晚上就开始打了，有人参加吗？
没人，这些人一听愣住了。
今天晚上就有，这些人一听无语凝噎，没有人去。今晚就你一个吧，我一会儿的话结束了，我就跟你过去。在福田口岸有一个金地明金，就在那个福田口岸旁边，就在那个一点也不吵，不是，他有一个师兄他去香港了，他那套房子空几个月，三房一厅，他主要是他房间不太吵，但是他楼下人多，楼下那个吃饭我觉得非常方便，比梧桐山好就好在这儿，你下楼你随时可以找到吃的，你叫外卖也很方便，也不用人去护期，你就自己坐那儿打就完事儿了。
那我就不怕
了。而且我离得也近，我随时可以过去。我随时可以过去。一会儿可以晚上去看看。
来，郭老师，
时间
到了。谢谢。哇，这个东西我水平不够啊，这是树啊，这是应该咋看呢？
解释一下这个画的。
啊，这个地方我看出来了，这是一个熊猫。哇塞，熊猫功夫啊，功夫熊猫吗？
这个是霸王龙。
霸王龙我还不懂啊。谢谢。每天画一堆。霸王龙代表着谁啊？代表你爸，代表你妈呀。你画的哈。他像你爸，像你妈。
别回
答。小熊猫是功夫熊猫吗？厉害，我看出来了。看看还有啥？你最近打坐打的怎么样？有没有在打？
在打。现在那个还有看那个《金刚经》那个二祖写的那个热言经那么多，我现在没时间那么多时间看了。
你的意思想跟我说，想让我说让你不看？
不是，我要看比较短。
看比较短。
别的时间没那么长。
看也要看，
你实在不行的话，你看元婴老人的，你看完他也可以的，也没事儿。
反正我是一组、二组、三组，反正老师的那个黄德基老师那些什么材料我都想看，比较短的。
只要短的，那你自己拿着看就行了，你自己拿着看就行了。你这说的都是，哎呀，其实啊，千座内你就是你烦恼，你没有什么烦恼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烦恼和问题的时候，你也没有看书的欲望，你知道吗？这很正常的，你不要拿这当借口。就是你没有什么烦恼跟疑惑的时候，你也没有看书的欲望，这很正常。
因为我有那个书一看， 长一点的哈，我那个好像就又乱，接受不了。但是短短的看接受能力最强，化解。能把它接收化。
你看书不要当个看书，你就拿着书就简单的就看，能看多少看多少，你别这么发挥，什么长的怎么样，短的怎么样，你看看就是看了，没有关系的，你怎么看都行，好吧？你有的最难看的是那古时候说的那读佛经，就是说你们都不许读佛经。他说那你凭什么读佛经？我读佛经是为了遮眼睛，我看着佛经我就不用看你们了，我就装着没看着你们了。那他说佛经都这么说呢。你看一个二祖师的开示，你都这么多事儿，你这事儿事儿的，你事儿太多了。
是的，我是肯定说的，都不会停下来。
没有啥，咱就学习二祖的，学习二祖的有这个书。
听的人多。
嗯，对，嗯，说了一下，说了一下，是绝广问，绝广问问什么呀？绝广问啥？没有，没有，没有人提问。上次到38了，37、36、38、39、40、41，看这三个吧。39。嗯。
被听到我那边。
行，你念吧，管他听到听不到呢，没事。39，
不公正现实，必有不公事，不人性事，不人性事，不曰如丧考妣。
没有，八天。
待痛切之至。必视于体节微矣，人美不亮，谓之骄慢自大，过疑为妄，此人人必经之过程，难与辨也。然真骄狂者，一遇作家，再考之，即乌有矣。四十，用功忽勤忽惰，忽进忽退，切勿遗迹，此事进攻时。万物性急而懊丧。
第
41，变乱，即是不平等，切切不可。须知静乱乃我心之分别，与静无关也。
39，用功痛切，必有一处不通人情，曰如丧考妣。如丧考妣就是呆呆的，哀哀的。不开心，不是像别人那样服，如丧考妣，就是父母皆丧啊，就是那种的。盖痛切之至，必然就是不顾的这个体，那个不顾的那些礼仪啊，不顾着那些礼仪啊，不顾着那些日常的那些威仪啊、礼仪啊什么的，人家就说，哎，这人怎么这样啊？骄慢自大，狂啊，这人狂啊，这都是用功的过程，这很正常。就是你别跟他说什么，你别跟他说什么。但是有的人他狂是什么呀？一考他就不这样了，他就变样了。真骄狂的一遇作家，就是我们会被别人骂成狂。简单来说，还有的人说我们神经病，说我们没有礼仪，就是这。大家看看39有啥？
我没经历过那个，不可思考。痛苦还没落到那里。
作家是啥呀？
每个人不一样的，我看你刚才说的，人家就是单位里都是要把你开除，你也要打完签做。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如丧考妣啊。单位的人说你这人是咋回事，有病吧？是对他们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
反正，但是在大家都不知道我，好像都不知道，反正我是那心理准备，但是字都挺多的，经常的七十八字的说的。
还有一个，这些事儿也不是一定要经历的，也不是一定要经历的，也不是说一定要经历啊什么的。
我反正到现在，从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没经历。
不会的，不会的，不是的，你经历过，你不在意，你忘了。一到千座以后就不在意这些了，这些东西都忘了，这很正常。这么说吧，老师经常说翻种子，我从来都没翻过种子，我不记得我翻种子。这千座过了多少多少年了，有一天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对着佛像都很嗔恨，恨不得把佛像砸了。我想到，哎呀，那就是翻种子。其实我一点都没觉得自己翻过种子。
那我没觉得翻种子。
啊，你都没觉得，那我觉得过，就是说以前的时候都没有说过，对对对，这都正常。你千座后就没有这些了，所以你问有的人修行经历，他都说他没有修行经历，就是这样的。你有啥呀？这些都是没有，就是有也是没有发生过。
对对对，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
那你也不用留一个什么都没有，也不妨透露一些方便。二祖就是这个意思，二祖就是给他透露透露。
真的感觉没什么，不是见光什么都是。
那你还有一个感觉呢，也别感觉。还有一个，就再有这些没什么，那工作上七七八八的不也过去了吗？ 那吃饭的也是一天，睡觉的也是一天，那熬一熬的一天一天的打坐了什么的也都过去了呀。所以说你说他没什么吗？
但是做事上比那做事比较圆融一点。
你再圆融的话你也解决不了世间的事儿，世间的事儿它各有因缘，就再圆融你也不可能解决圆满。当然会有一些圆融，是因为圆融是因为咱们刚强的心没那么刚强了，没有那么刚强了，你就是不可能顺着咱的意志一口气做到底，发现咱的意志没有用就改改意志，只是这样而已，不代表这事儿就能够处理的就变了一个样了，也不一定。
作家是啥意思？
一遇作家，作家就是那个高手，高手就叫作家，作家就是高手，作家禅宗里头经常说，哎呀，这是一个作家呀，这是一个作家，就是哎，这人不错，这人挺好的，所以这个是个这个人挺利落的，这就是作家。啊、不是的，不是那个捉弄的，作家就是属于是那个什么的，属于是那个就是那个，哎，对对对，就武林高手吧。
是不能骂不那么懂，但是公案现在的批那看了那个一般上能拖得过，很多拖得过，但是自己要下个转椅了就下不出来。
下不出来也是另外一种转椅，但是你自己不甘，这个转椅要慢慢的来，但是你有没有下出来过，你下出来过哪一个你可以说说试试也行啊，哪一个是你能下出来的。哦、那算了那算了，没事没事，到时候再说，你还可以看看公案。其实那个转语啊，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那个转语就是它的启用，咱们现在学的这个是正题启用，那转语就是禅师的启用。
那个是码头那听那个龟山啊，你有听、那个、
啊，对对对对，那不是百丈吗？
对，百丈我那看我那个透得过。那
你怎么透得过啊，你怎么透得过百丈他踢跑了，他可没有说透得过啊。
踢了就是呢，还说嘛，你说的除对了，你不说那个踢了跑就是没有的，最直接了。那咱们不能说金瓶，不说也不行，踢了就是了，还说什么？
那你那马百丈为什么没有说踢了就是啊？百丈为什么没有说就是啊？为什么你这儿要多加一个就是啊？你还是不肯踢，你还是不肯踢，你都踢了就没事了，你都踢了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就这么说吧，所有的公案的问和答都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问另外一个人，答的那个人也是有病，他们全都是有病，知道吧？都是有病的。你说那个瓶子，一个瓶子他该用就用呗，他不用就扔呗，他在那拿个瓶子做什么文章啊？你有那个事儿不耽误吃饭睡觉瞌睡呀？所以说就看你是不是没事儿，你要是有一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在，你那禅宗公案就过不去，你要没这个事儿就没啥事儿，就很容易。
但是古文一些字句我们理解不了，难得苦。
那是另说的，你可以拿出来讨论。你要是理解不了的，你可以拿出来讨论。
就是看了很多，看不了就没什么那个。看那古文那不理解，我真的公案子有些看着自己感觉有点切入，好像有些说的切入一点。
所谓的切入，就是让你离开这些切入不切入的。那一刻你就离开了一些，你轻松些清善些，就是那这公案就是治你的病的，你有这种病，他们还不一定有这种病，因为他们的很多人的心思还世间法上的事儿还在牵绊，他还没有公案是治那个心里头只有明心见性这一件事儿的，就是治这种人的病的，这是一治一个准儿。
那我还在多看公案现在。
有空看看吧，公案这个事儿看的话不耽误时间，你看五灯会员就行。五灯会员就很好，五灯会员上部和中部，尤其是上部那一本你给他看完就不错，中部和下卷不用看也行，中华书局出的是三本。嗯。
西密那个网上有。
有网上有的，网上有。你要找正规的，你找正规的就行。越说没翻种子越翻得开心，作家就是明眼人，对对对对对，是。李静说了一个南街打鼓北街舞，为什么上堂拈竹杖子说吉利木杖子善能弹佛祖，聋人记得案，哑人也结语，指白石为玉，点黄金为土，便那么会许他家未相许，不相许莫忙碌，南街打鼓北街舞。上一次我们五灯会员不是说过吗，就这么说吧，地球上有人在敲鼓，太阳上有人在跳舞，就这个意思。 你说南街打鼓北街舞为什么？那你先给我说一说第一句话，吉利主帐子为什么能够谈善谈佛祖，聋人为什么能够听得到，哑人为什么能够解得了话，为什么白点能够点白石为玉，点白色的石头为玉，为什么能够把黄金变成土？你先答前面的那些为啥，最后我再答你南街打鼓北街舞是为啥。你先给我答前面的，你能答出来一个不？为什么木头帐子能善谈说善谈佛祖，我们能开口的反倒不能善谈佛祖，为什么呀？从相见性就可以从声音听性啊，对不对呀？那所以他听到了他跳舞呗。不光南街打鼓北街舞，还有一句话，还有一句话，一拳拳倒什么一拳拳倒鹦鹉洲，一脚那个踹翻鹞子楼，这个黄鹤楼，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一拳能够这个踢翻，一拳能够拳倒鹦鹉洲，一脚能够踢翻黄鹤楼啊？你说说为啥？你说说为啥？不是东街盘腿西边痛，是那个东街的那个李静一问问题，我这边的这个深圳就痛。他一问问题，他在北边一问问题，南边就痛，就头疼。他一问问题，南边就头疼。为什么一拳能够，就是为什么一拳能够拳倒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一脚能够踹翻鹦鹉洲？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老人说面南向北斗？就是坐在南边能够往看到北斗，面南看北斗。你明明坐在南边，你咋看到了北斗？为什么？为什么说东山水上行？那个山子怎么可能在水上跑呢？那山子太沉了，那山是有个根儿的，那山怎么能够在水上跑呢？为什么呀？面向东看西，对。你说他是挑事儿的，师兄说你是来找事儿的。六根都是一个性的作用。那为什么能够面向西看东啊？像李金立贴的，为什么面向西看东是几个意思啊？你是从相见性，这个性是什么东西啊？你既然从相见性，你就说说这个性是个什么东西。你既然从相上见了，你说说这个性是什么东西。你如果不立一个性，你当然可以向南看北斗啊。对啊，它不是个东西，为什么向南看不了北斗呢？为什么面向西看不了东啊？它都没有一个西东，它面向西不是正好看见东了吗？它怎么就不行啊？就怕你这是个东西了，我告诉你，李静，你就是太是个东西了。就是网上他问的那个南街打鼓，北街舞，这个李静挑事老师胡，我不胡，我熊，我不胡，熊头疼啊，没太注意，他们说是山东什么的，没太注意，没太注意是哪儿的。户不知道，前尾是户。就说到39了，看看大家还有啥问题，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说经历这个，你对你迁怒过后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什么经历不经历的，以前的经历现在看都很平淡，都没什么了。云门示众云，古帐和露柱相交是第几期？自带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
坐西，坐西看向东是不是无处不在？还有什么西东的？
还有什么？
都没什么西东的了，东西都没有的，无心无处不在。
就是说你这些东西你非要解释清楚你才放心是吗？是不是啊？就是凡事你非要解释清楚，这个事儿不需要解释，就是面向东看西，本来这个地方不需要解释的。你是不是一定要解释清楚你才放心啊？
再解释一下，就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面向西看东，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
承认了，你还解释啥？你解释的就不对味儿了。
我一解释就按头了。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哦，
随便做随便做。
现在这一再解释一下，这公案再解释一下，就当
你现在正在解释。
不是，这就在按。头上安头，
你现在正在头上安头。哎呀，
就是不触当今，我已经触了。
哎呀，你这又触一遍，
又触一遍，
你这理论道道太多了，道道太多了。你何不就是说的是，就像那个谁百丈一样拂袖而去，就没事了。
对，马上涨价就是。
就是 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了，实在不行你就当自己是个不学佛的就没事了。你学佛学出来一堆事儿，你现在世间上也没有什么烦恼了，就学佛上学出来了一堆烦恼。
也是也是。
他那是对他说的，不是对你说的。他世间上没有一点问题，他世间上不存在的任何的困惑。他现在就觉得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还不行，这是对他说的。他世间上无所谓了。
感觉的根本。
他不是说的，他不是解决了世间的事儿，他世间的事儿无所谓了，他无所谓了，世间也就没事了，他不会有任何世间上的问题，他是这样的。这种的人，就迁坐过后的话，就是你老老实实的修迁坐，至少会达到这样一种。你看我过了迁坐的，在世上非常有困扰的人是很少数的，很少数的，他不会，但是他老觉得自己没有化工，没有爆炸，哎，就差这一个，就是这个。其实他啥事儿没有。
彻透，
没有一个彻透不彻透，这个事儿本身就不存在，哪来一个彻透不彻透啊？
我感觉在那个悟的透不透的是这样。
你就是这种感觉，你别理会这种感觉，久而久之他就透了。你知道不？你久而久之，为什么让你不理会这种感觉？因为这个事儿本身就不存在，感觉不存在。你透的那个事儿，就是我们透的那个道，它不可得。
还是多事。
对，你这个多事儿啊，你得紧着提醒自己。古时候在禅宗里面啊，一多事儿就已经堕了，堕下三道了。
不是体面
的问题，是你就是随着这个多事儿的思维惯性去走了，很麻烦。很麻烦，所以说他说个佛字都不行，说个佛字都要扫水三天。
啊，今天嘛这样，
扫水三天不是更？
扫水三天就是打扫啊，这一个佛字弄得这屋都臭了，要把这屋打扫干净，是这个意思。那多事了，那为了扫前面的那个事儿啊，没有前面的那个，也没有后面的多事儿。他不是说真的要打扫三天，而是说不应该说佛，你说了佛，我们还要打扫，就别说了，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从那个打扫三天来说啊，那三藏十二部都是多事儿啊，那这些祖师都是多事儿。看看第四十个吧，第四十个，用功有的时候精进，有的时候懈怠，有的时候进，有的时候退，别担心，别害怕，别怀疑，这个都是进步，这个都是进步，你不要懊丧，你不要性急，你不要懊丧。曾师兄，你是属于进呢，你是属于退呀？你是属于怀疑啊，你还是属于懊丧啊？你现在呢？这些事儿啊，你只要是无进无退，就没有这些。书在那儿呢，那儿有书。
打坐时感觉有时好，有时好坏，那个可以。先坐后，老师如果不能今天谈的这样谈得下去，还要想再次用功，再用功就麻烦。
还要想用功，那恰好是流浪，
那
是打妄想。起念欲精进嘛，老师经常说，起念欲精进，起个念头说我要精进，这个是妄想，这个不是精进。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你心里都不打这些乱七八糟的妄想，你不被这些警戒和心态迷惑着走，就是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这个应该是大集经里的话，大集经里的话，这是佛经里头的话呀。
还是在有为上，在有为上做功
夫。啊，对，你多提醒自己，别去有为。
像以前说有的多是这样想，要多打坐，要多怎么样？
那个没事，你现在不这么想就行。你主要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我听小郭说你的那个回向改了，你改了没有？如果改了，你就老老实实凑凑合合再往下打。如果没有改的话，你的一千座本身就可以，没事儿。没改是吧？没改的话就没事儿，你愿意打你就打了，你先打一阵再说。因为你的身体不太好嘛，嗯，没改就没事儿，这个回向不可改。你要天天没事儿，你现在就坐着。你的化空咋样了？化不空，你还要不要化空了？不要了哈，那你为啥还要打？咋样算踏实了呢？没这个力量，没这个力量。那就打吧，那就打吧。还 还是你不够坦诚，你肯定心里头有一种愿景，没达到你那个愿景，你不满意，还是你不够坦诚。
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就是不够，但是都是这样。还有因为还那么彻底那个，真的都透到真的那个，但是还是想看，感觉还要怎么达到。哦，还没到那。
我不就是达到不达到这个事情，也不是有相的修行的事了。达到不达到这个事儿，在于你能够勘破这个东西，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有什么东西可达到，这个东西有没有？没有的话，经常提醒自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无修无得无证，就是代表着他十全十美了？不是的，就是我们这有毛病，我们照样得改呀、啊，咋不改呀、啊？照样得改。但是这个跟无修无得无证一点都不矛盾，它不矛盾的。
啊。不矛盾的，
嗯，当然不矛盾呢。你别说不矛盾，你就打着签作的时候都跟无修无得无证不矛盾，你打着签作证打的时候都是无修无得无证。
太多事了，
嗯，
连那自己太多事
了。哦，对对对，你这个多事都冤枉嘛，都冤枉死了。就是你以后别再这么冤枉了。
真的太多事了，都是自己找的事了。
李静说的这个事儿上透不过这个事儿的话。你什么叫做理上透过了？你理上也没有透得过啊，没见到你理上透过。你先别考虑事儿上透得过了，你别考虑事儿了，你先凑合着不考虑任何的事儿，好不好？你不考虑任何的事儿，不考虑任何的事儿，也不存在事儿上透不透得过了。事儿上透得过以后再说，你现在还是在理上，理上还没透过呢，还要画空否不了？为啥打坐不踏实？咋样踏实？画空。他说他认为你还在想画空，我不知道。你这个越要化空越不能化空，也还是想着要化空。
这是有学之心，这是有的，但是那个心的问题没彻底放下了，就是这样，没那个气度透，那个悟得透。说实话，那悟得透的话就是这样。
悟什么算悟得透了？又来了，你这心灵鸡汤太多了。你悟得透，透啥叫悟啊？你别说悟得透了，啥叫悟啊？还悟得透？悟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迷和悟的，没有一个迷和悟的，所以也不存在透不透。有的时候又迷糊了，哎呀，我又不透了，那都属于迷糊，那属于习气，那属于习气。
好多了，好多了。
哎呀，谁让你比较了？你就是非要这么比较，安慰一下自己不行？
这个就是真的。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要我说真的就没有一个好不好。那个李静啊，你这个做事不圆满没有关系的，你做事不圆满能有我做事不圆满？你看看我做事多不圆满呢，光这个网上这人都说的，现在都在骂我说我不让人说话了什么什么的，你做事不圆满能有我做事不圆满呢？你别考虑，你现在别考虑事儿。李静，你就是在任何的事上操心操太多了，你先别管事儿。你做事不圆满没人说你啊，你自己自责什么呀？我们自责的是你理上，你理上你还没有说理上透得过呢，好吧？你的事儿太多了，你不考虑，你就先凑合着活吧。你做事不圆满没事儿。这是说的是第40个，忽勤忽惰，若进若退，不要遗迹。这个若进若退，不要遗迹这儿啊，其实大部分的师兄们最大的毛病是什么？贪嗔痴慢疑犯了。你比如说营业心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就完了，这就绝望了，这就不行了，害怕的不行了。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也别担心也别害怕，有一个最底线，最底线是无论如何你把坐打完，这是最底线。打了过了几天就没事了，它这些东西都是来得快去得快。别因为这个丧失基本信心，别因为这些问题上丧失基本信心。那些东西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进步，有的时候显示出来没有奇迹，有的时候显示出来有奇迹，这个事儿在千座内都不是个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事儿是你没理会它。哪怕你犯了你没克制住，那个最关键的是还是你那时候还是别理会，争取以后不犯就行了。还是这个事儿。有的人还有一些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也碰见过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已经影响正常的吃饭睡眠了，还是这种的。无论他如何，他不管怎么样的话，他这一坐他得打。还有的人是害怕胆小，打到半截突然那个恐慌的毛病就犯了，就是说好像是待着就害怕了，一个人就害怕了，一个人就不行了，就待不住了怎么样的。他再待不住他坐得打，他打了过几天他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有这些的话，就是说有这些情况，有这些现象的话，都别起疑。别起疑，这第四十条最关键的是别起疑。还有一个就是不理会那个进步退步，你要是一直抱着个进步当个宝贝似的，那个退步来了你就受不了了。 不是这样的，不要一直就你就是属于那种的，你老是说你老是比较那个好处什么的，你这样都把佛法贱卖了，佛法不是这点好处，不是你说的这点好处，你都一直在贱卖佛法。
我还一直还在有为法上嘛，
对呀、
啊，还没达到要求，还没达到的档次，还要继续做，还要继续做。
怎么个继续做？就是就你是你的心态是这种心态，
就这心态嘛，还要做功夫嘛。
没事没事，你现在有意识的去改正就可以
了。我现在都不用了，现在
有意识的去改正。
现在的可以不要去做，现在的可以放下。
歇吧歇吧，
歇下，
你也别立一个不要，你就是歇挺，这些东西都歇挺。
现在可以歇下了，所以现在放。
你看看禅宗的，这个时候看看禅宗。
现在很轻松多了，原来一直就挂着一个，要一直要做，继续做个功夫，还没达到那要求，就是这样，还要努力，还要做。一要求有做就有回了。
你能不能就是不这么比较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就是能不能少点这种比较，这比较没有意义。
比较一次过以后就扔掉了，没关系的。
哎呀，这一次都不需要。
你一次不需要，你还有一点挂，你经过了一次把它扔掉就可以了，这没关系。
这都是你自想的，你还是有自以为是的时候。
对，
还是要小心点吧，还是打打气就没有这些啰里吧嗦的了。
今天晚上就开始。
你是太啰里吧嗦了。理性你就不要考虑做的事儿，理上怎么透得过，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就是明心见性，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你怎么明的怎么见的，就是这个，这就叫理上透得过，你不考虑那些事儿了，都没有一个心可见，没有一个性可明，哪有一个做事圆满不圆满呢？就是说的第40条大家还有什么忽勤忽惰，忽进忽退，不要有疑，这是一进攻，这是用功，不要因为性急，也别懊丧。其实就是只管修，都没啥。只管打坐，万事都不相干，本来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别数这个做数了，你只要再做就行啊。第40条还有什么没有？第41条。喜静厌乱就是不平等，切切不可。你静了你就容易定啊，有那种定的感觉，人家说啊这个人好安定啊，你乱了啊就显得躁了，就显得浮躁了啊，就显得动了啊，就显得没那么定了啊。喜静厌乱是大部分修行人的毛病，喜静厌乱这是不可行的。须知静乱都是自己的分别，跟静没有关系，就是说这个你求一个什么安静，讨厌那个乱，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平等的。这个静也是你分别出来，哦原来这个是静，那个乱也是你的分别，哦原来那个是乱，这个是定啊，这是定，那个是不定，这都是你的分别，实际上没有这些。也这简单来说，第41条我理解就是你别管那个定不定，你别管定不定的事儿，不考虑定不定，我们是在这上得定，我们是不被那个定不定所左右，我们是在这儿得定。
四一多老师讲到大三你那个静的地方待多好，就是这样，就是快就是快。
啊，那这是毛病，这种毛病得改。事儿一多的时候也是没事儿，事儿多的时候你就按事儿多的规律办，但是心态上的话也不用藏着一个事儿。
原来就是这样，原来一直想那个人就是这样，
现在没这么想了就好呗。
是不是碰到智慧还会这样，
还会咋样，还会想你躲一躲，
还会想
你躲一躲，跑不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对，但是后来想着还在世上磨吧，这不是很好吗，事多也是很好，有时候这样对峙一下。
对对对，事多也很好，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这么说吧，你那个也不是我们一定故意要一个事儿多，也不是故意要一个事儿多，有的时候他事儿多的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你按照工作规则你事儿多的过分了那也不对啊，你为什么要这事儿多的过分呢，也没必要。别怕事儿，我简单来说就是别怕事儿。
现在不怕事儿，
还有一个就是别求定。
现在不怕事的，现在就是有时候他心里会转到那个上去，那个近的地方去。现在那个事多呢，现在事多的有时候对峙一下。根本上算不了什么事，最终一想不是事，没事，不是事的，就过去对峙一下就过去。
那你悟的透不透，这个是不是个事儿啊？
那以前是，现在不是。
好吧好吧，
现在根本上的说实在那不是。现在因为在那功夫上现在有懵懵懵懵，还要什么还没知道，还要什么档次， 还什么境界，境界老师原来的话他继续做，继续还没达到要求，还没达到要求，原来是这个。现在今天下来了，这样说的就把他这样没有。
杨子涵说了，有个师兄说老师不让他说话，我就说了，那个师兄我都没跟他说过话，第一没跟他说过话，第二呢群里面啊，群里面没有搭过他的话，因为那个师兄的样一看没法搭他的话，他自有一套，也轮不着我们去搭话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的是，说到了我们这个群啊，管理员呢、啊、就是说的是像杨师兄说的不让人发言呢、啊、人家一发言就踢出去啊，如果是真有这种问题了，我们要改。现在啊，就是你们举现实的例子，具体有什么例子是这样的，有的例子我们就改，没有这个例子不用一直抱着，就算是偶尔人家那个群的师兄脾气暴躁了，踢了踢错了，那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再说现在没有，人家也在改啊，谁没有个毛病啊，他都在改啊，没有什么大事，我认为这个事儿不用一直拿着说，不用一直拿着说事儿。现在谁发生过这种情况啊，这个事儿我们都是很注意的。人家如果说了确实不对的咱就改，有几个是确实是他那个建立太差，他还老加人，他而且他的群里头诽谤老师他都不踢的，这种人根本就不让他在我们群里头说了。其他的你们别挂着，我们从来都不是那种不让人说话的那一种的，不是的，不是不让人说话的。只有几种情况，第一诽谤祖师的，第二个他那个说的那个知见非常的错误，在群里面的话就是已经很明显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很错误，然后又误导了人，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的，都欢迎讨论，不会让一片死寂的，不会让一片，这个事儿你不用挂着，就是就这么说吧，就算是我们有错了我们就改就行了，都好久没有这种情况了。你看看就知道了，你看看就知道了。他们那些人都是故意惹事儿的，都是故意惹事儿的，没跟他说过话。我们都这么说吧，我们这种水平，这种世间善恶做的都不好，不配跟人家说话，都属于这种的。说我不让他说话，我说我从来不记得我不让人说话，我从来不记得。我说只有一种情况，他要为了我们去跟人家去吵架，我说你别跟他吵，没必要。只有这一种情况，我说要不然的话看看。一看那人果然我不认识，因为这个事儿，齐老师这块一直都是这样的，你人家说什么人家想什么，乃至人家修不修都是人家的自由，我们咋能强制人家呀。
有时候不是太过平了，还是还要忍忍，不要随便听，就这种是我的感觉
啊。你说的是人家说的你要忍一忍，别随便听，
不要随便听
啊，随不要随便听。
我在北京那当那个前人群，如果那个一五年不要把我踢出，可能我不会到一八年
啊。你是被踢出去的。
对，我
北京的千人群不是我踢的，那也不是我的事。
如果
我踢的，
早读了自贡那老师的书，我早换
了啊。那不一定的，那就是那也不一定。首先那个群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第二个那是你活该，谁让你自己气量小了，你别怨别人，是你自己气量小。
所以说那个给人家机会。
给人家就听见没有，刚才有个师兄抱怨了，被一个北京的千人群给踢出来了，他抱怨说他被踢早了，现在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有你自己的问题。还有一个，你要是学佛呀，
想问题的话，想问题
不是不是的，你要是学佛，你机缘到了都拦不住你的，你机缘到了一定就有这个机缘，不可能因为什么东西就爱住你。你要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事儿爱住你了，其他的事儿也会爱住你，还是你的自己的机缘不成熟。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我在那个在广州的时候，不知道网上能学习的祖师那开，那么功夫能学习的，原来我不知道。如果
心中心法是这个特点，心中心法的特点就是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
对，
因为心中心法的特点。
因为以前我想那个，13年看的师公那个略度明星那个略度明星进的那个探讨，我就不知道网上可以看那个1909年那两本书。那个看了13年，看到我就不知道网上可能搜不到能看到的，所以那看的好，我就不想用那个智能手机，我不想用了，我都想不去看那么多的。
这个事儿不要老怨赵丽萍，人家赵丽萍现在没有瞎踢过人，他就偶尔的时候踢了几下，人家干活多了还挨错了，他还去学啥踢人经验呢？他现在根本都没有踢过人，干活多了还挨错了，要错冲我来。
太死直了，误导太厉害了，那肯定要踢掉。那死性不改， 那个误导别人。
新中心为什么在网上传播呢？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的人呢，就是有的人呢、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新中心的见地很正，他正到啥程度呢？他正到了你没法说，你跟谁说？不学佛的人说你有病，学佛的人也认为你有病。你在学佛的这里头，你也不一定能够摊得开。但是呢，他这种人，他有独立人格，他自己心里有数，他知道新中心是好，他没得说。这种人都是不吭不哈，也不会跟人交流，交流也得不到什么经验，他就自己找。所以新中心在网上是很有市场的，就是各地的人都是这样，不吭不哈自己在那修，闷头修，也不跟别人说啥，反正跟别人说什么都是头撞南墙。跟不学佛的说，他说你有病；跟学佛的说，他还是说你有病。跟谁也说不到一块儿，就这样，就是自己一个人冲就修出来了。所以说，网上的市场大，在网上通过网上的空间，新中心的师兄自己这么交流的还很好，是这种情况。
其实我感觉呢，反正这我也学过也不多，但是确实的新中心是，所以说这个在明心见性上这一块是我们这新中心是大概正。
本来佛法就应该是这样的，本来佛法就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其他没有了，所以变成我们这边。
你这种说法就，你说其他没有了，你这么说吧，就是说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其他的没有新中心合时宜。其他的那个师，一个是师资的问题，一个是徒弟的见解的问题，导致了把那个宗给祸害了。
对。
导致把那个宗害祸，没有新中心符合时宜。
对，这个是那个在自见上没有。
对。
这个是我们新中心那么。所以说他如果听这个他也听不进去。说实在话他因为没那个环境没那个基础他也一时也接受不了。
你说的别人学新中心他接受不了哈。
有些。
是的那没办法这个东西没办法。
我广州的师兄那个叶师兄他。
他都碰过钉子的你看。
有些道理他理论一大大我就马上我认输了。
你这理论这么厉害的你都认输啊。
马上认输了。他还叫我拉那边去学习，拉到那还学习那边的，我都马上我又怕浪费时间了，但是那时候我怕浪费时间，问不过他，他问师兄那个一大边的人，还有那个我们马上就撤下来。
就是有一次看到元音老人的一篇微信的文章，哎，我说这个这么好，他就是。
这种的少，这种的说的直接的，直指人心吧。简单来说，就直指人心的现在非常少，没有什么直指人心的。
关键是也没说也能，老师都没有明心见性，你怎么传得下来？说实在话，
这个佛心经里都说了，就是末世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哎呀，就说过了，就是说的适合时宜。现在还有，我刚开始接触老师的时候，也老师也这么说，我心里还吓一跳呢。齐老师告诉我，学解脱道的人都在新中心里扎堆了。我心说你这也说的太狂了吧，好像都这样了。后来的话，越学新中心越觉得，就是你跟别的宗派不好在一块谈论什么，你谈论什么都只能绕绕弯子，说点柔和的话，但是你不能直接的说，你直接的说，他们
说还说你不对的，你的那个是错误的。
啊，对，说咱是错误的，
说我们是还错误的，所以你没法说，你没办法说，还说你
是错误。有两种，一种就是。特别信有点迷信的那种人，他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觉得
还是说一句话，
不相信，
还是福气的问题。说真的，真的。
你说的这种是一类是学佛的，学佛的都是迷信的；一类是不学佛的，他信科学。你说的是这两类，还有其他类，反正是因缘不成熟也没办法。
真的，
那种傻信的那种。
傻什么？
傻信的那种，就是信，还有
信啊，那就迷信。你说的还是迷信。这个乐行啊，是不是甘肃的那一个？甘肃的那个你就别弄了。就刘旭峰他也是这样的，刘旭峰他也是自己找吭哧吭哧不找人的。你去找刘旭峰好吧，刘旭峰也需要人去找他。你们两个见面面对面的多交流。你别自己啥时候都吭哧吭哧的。有的人就把这个内向的网上找到了就学了。学了之后就学了，也不那个。你千座内还是自己的知见还是交流交流，你跟老师啊。跟老师对一对，跟那个祖师的开示还是要对一对，你不能自己闷着头修，有误会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以前在群里就是看群里老师开示就好，感觉从那边能得到了，我跟老师讲的那
些。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妨交流交流。还有一个，学佛不代表着一定要听话呀，学佛可不是跟听话等同的。他要听话，但是他并不是一定要等同于听话，他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总听别人的话，你自己什么时候亲政啊？你必须要自己亲政，
原来听话的例子就是那个阿难，阿难佛说啥的都听，没有人比他听得更多，但是他不会回归到自己这儿，你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说叫自己转身嘛，还是要在这儿。
我感觉以前就在群里学习就好，群里那发的他的那材料，老师那些发的那我就可以那。
那你修行的时候没有个问题吗？
我很少，我又不想，我很想，感觉又想要想想问，也不想问。要想到问想想问的时候又，感觉又提不出问题来。
那是后期了，前期肯定还是有的。你有的时候就应该提。
那老师我在群里找，老师群里找，等群里出来，老师这样。
那反正是就是修行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提问的，至少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问题是很关键的，其他的问题大部分是废话，但是至少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问题是很关键的。
因为那
这两个问题两三个问题一问就没事了。
心有高爱有挂碍嘛，怕提问嘛。
对，我觉得还是这一点，就是太内向了也不行。
对，怕你挂碍嘛，怕问错了。
迁座以后就不内向了，开始来问了，我心说你迁座那死哪儿去了，我都说哎呀。
嗯嗯。
打坐的时候不是念什么念头也没有，但是心也没有在那个咒上。然后这个时候要回去再转去听吗？
你想的太多了，还是只管念咒吧。就像你刚才问问题，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你不是听得很清楚，你也没有考虑心在不在这儿，你别考虑那个心了，心在哪儿不值钱，你的心一点也不值钱，你就只管念就行了，特别特别简单，切记拿捏，一拿捏就走样。
不用管，
现在咱说话你没管啊，你不是听得很清楚吗？你不能拿捏，拿捏一点都走样，越不拿捏越好。学佛就是没事儿，谁跟你说的？你去跟人交流了没有啊？这种学佛就是没事儿，这种的就是你理性内向，还有内向的人吗？就是要你知道没？你这个知道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你这个知道不就是多事儿了吗？这是说的是静和乱的这个事儿。反正这个事儿的话，是修行人都有这个毛病，喜欢那个定，喜欢要那种安定，喜欢要那个东西，修行人都有这毛病，只是或多或少。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状况嘛？就那个状况肯定一直在追求那
些。那个状况就是觉得哎呀很哎呀不受这些纷扰，这些纷扰已经让人很烦了，所以才来学的佛。
学员都没有经历过那个状况，老是这样反而不知道哪个状况好。
不是经历的事，这个是见地的事，跟经历没有关系。不是要经历什么？要经历啥呀？不是的。他不需要经历啥，他就是见地，你见地上你能够勘破就没事儿。没勘破啥呀，勘破啥呀，
啥都没。
对呀、啊、对呀、啊、那你就别留这个勘破，这就是勘破。你现在都是最后了，你现在签座做完了。你举个例子，啥是习气啊？习气就是认假作真了、啊、你又当真了、啊、你又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当真了、啊、你现在最大的习气是这个，其他的习气还可以放一放。因为这个事儿最重要，你先要把这个事儿弄干净，弄干净以后世上的那些余习就好除了。打坐不认真念咒怎么办？也不想看书，发现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这就行了。发现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不考虑是不是认真念咒，没有这些事儿。为什么要加个认真呢？你加个认真给自己加个累赘，你就直接的念，没念就回到念上，就这么简单，你不考虑认真不认真。你考虑个认真，猛一天像你是学佛很精进的，你加一个精进的枷锁，反倒影响你精进，知道吧？就打到你这种程度，你不考虑认真不认真，你就是这么说吧，你没有认真的活着怎么办啊？你现在不认真的活着，你咋办呢？你是要死啊，还是要咋的？你就很打怵起早，你做就做吧，起早这个事儿顶半个月就过来了，没什么，顶半个月就过来了。你那个工作情况就是那种情况，那工作情况你要说的难听点，那都属于障碍呀。为啥就你有那种工作障碍呢？别人就没有啊，那是障碍。但是呢，你能用很大的勇气克服这个障碍，将来你的成就更大，知道吧？难受，你还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习惯呢，要吃素，你要吃素，你有啥难受的？你半年了一般不会的，你只要定时的上座，到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啥大事儿。难受你也忍着吧啊，你越忍着，将来的话的你受用越大。就像他啥事儿都没有的，清清山山打完了签座，他受用也不大。平时啊，你工作那些事儿你别放在心上。你少操点心，你别考虑那个事儿圆满不圆满，
你迁座内不考虑这些。你看刚才那师兄说的迁座内人家可能要开除他，他开除他他也要做，他都不考虑那么多，那反倒现在人家没开除他，不是，他就是把打坐的事当成最重要了，这样的话显得工作不是最重要的了，在工作圈子里头就成了一个不合流的了，不合流的他也要这么做，是这个，是这个意思，不是讲的问题，不是讲的问题，是工作中不一定有什么事儿，但是他会把打坐放在工作之前。喜欢吃肉怎么办？喜欢吃肉吃假肉，去吃点假肉，吃点假肉没啥意思就行了。早上打坐好像在睡觉，但是睡中好像也在念咒，就是忽起忽忘了。你发现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然后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就行了。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个是用来抵制困的。如果是困了，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你下坐的时候都会很清明的，就是打坐中间昏沉这个事儿，谁都会经历。天天打坐，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你发现了，你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你别睡过去啊，这就行了。不说什么可以不可以，跟那个困做斗争就行了。你做斗争，你不会马上的就清醒，他要熬一阵子，熬一阵子就熬过来了。反正下坐都可清明，是这样的。
这个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都，我觉得都很重要，都很重要。都是说的是一般的人说，哎呀，我怎么狂了？我怎么都不注意了？我怎么进步了？我怎么突然犯习气了？这个我不要这个乱啊，这些事儿都少找我啊，就这些都是容易犯的毛病。你知道这些都不是，就是前面的那两个都不是坏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乱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你知道这个就好多了。对，喜欢吃肉的怎么办呢？让师兄们劝，他们有很多方法。没事，这不是什么大事，不是什么大事。
我是想说一下我的方法。我是那个时候上大学特别胖，然后又特别喜欢吃肉。我那个时候为了减肥，然后我就去了我们学校一个素食馆，我交了3个月的伙食费，然后早中晚三餐都去吃。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没有素食的概念，就是想着，哎，吃这个肉反正也是假肉嘛，就吃着。3个月以后，后面我就没有那么爱吃肉了，就。
肉本来就是一个不好吃的东西，他们吃惯的人不知道，
对，
总感觉自己打得不行，内疚。哎呀，你装什么呀？你不要因为你实际上你的心思也没在打坐上，你打完了你又内疚了，你能不能别在一个事儿上内疚啊？你在世间法上内疚，在出世间法上内疚，你还活不活了？你打得不行也比不打强，你不要考虑内疚不内疚了，你只管打，你想少一点行不？你现在打坐上，你少想一点。打坐就是打了，它不存在行不行，它就不存在行不行。不是说你打了什么就是行了，你要是打坐都有个行啊，都打不了千座了，千座都打不下去了，谁都有不行的时候。每就是说的是每一座里头还有行的时候跟不行的时候。千座内也有行的时候不行的时候，你要都说一个求一个行的质量，谁都打不下来。它都没有一个行不行。打坐本身就没有一个好和坏，没有一个行不行，你打了就是打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坐上专注念咒和只管摄意跟想练习一个专注有区别吗？有区别，坐上只管念咒，没有让你专注念咒，错了，不对，坐上只管念咒就行了，不考虑专注不专注。因为我发现有这一类的问题，就前一段有师兄就问，就光在这个摄意跟专注上用功了，他都不考虑咒的，你只管念咒，不考虑专注不专注，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的这个修法主要是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时辰大圆镜制的。我们的诀窍就是在于咒语跟手印。你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都影响你这个修行。你就念咒就好了。这是39、40、41，然后42、43、44吧。
修道人自赞毁他，自大罪，为最可耻笑之事。慎勿为食者所讥。43，发愿勿轻率，以发愿易而行愿难也。发愿要大而坚，自心中差不得。44，八风不动中，四风易守，四风难防，如何分乎？顺者往往入其垢中而不自知，故于顺心。
42说的是自赞毁他，一人自大。这个一般犯的不是特别的多吧，没必要吧，没有必要，没有精力。你说我们说话是损， 我们说话损，我们益他，但是也益自己。说别人不是个东西，自己也没是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大家就这么说吧，按照虚云老和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你说他损谁了？他自大了吗？没有自大，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第43个，43个说到发愿的问题了。发愿，我的体会主要是，你大家都可以说说。我的体会就是去行，行就是愿，愿就是行，不是发的。我的体会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咱们的回向文就已经包括了。另外在发愿。在新中心这一块没有过，新中心这一块都歇停了。以前修净土的时候有这些折腾，新中心这都是在歇停，没有在发愿上多生事儿。
像这一点，而且感觉怕悲心好像都没有。现在苦的人呢，我想一想到四件事，想着很同情苦的人。苦的人想，一切事肯定是以前事做的不好的事。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想从这个思想的方式，
那是你的那个大悲心误会了大悲心。大悲心并不是这个意思，大悲心是那个由智慧而生出来的大悲心。什么叫做智慧？那个楞伽经说的"智不得有无"，就是没有一个智慧，没有一个智慧，所以也没有一个大悲。只有没有大慈大悲了，这个时候才是大慈大悲啊！你没有到有慈有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方便成祸害，慈悲成下流。你看看现在欺负我们佛教慈悲的多少？一个是骂佛教的，一个是不允许佛教弘法的，一个是到佛教里骗钱的，到处都是。
那个还是
各种打击，都不打击佛教里这些骗钱的。你看看骗子都跑到佛教堆里了，还不就是佛教打着慈悲的旗号，让人家给这个乘虚而入了吗？
那还是轻的。
还是什么？
还是轻的。
轻的。
更严重，他还阻碍你修行。
轻的。阻碍修行，那属于是魔剑了，那属于是魔剑。
所以说那个，我说你那个还是轻的。
一般不会的，修心中心的不大会那个的，修心中心的不大会那个的。古时候的慈悲都是这样的，那不是说吗？就是得一场病的时候怎么样啊？还不怎么没把你给病死啊？病死了最好了，就是寒时寒死你，热时热死你，我需要你救啊？怎么救啊？冷的时候冷死你，得一场寒热病最好能够寒热病，寒的时候把你给寒死，热的时候把你给热死，你就没事了。就怕你病得不够轻啊，病不够重。你病得重了，你自然能有转身的余地。你病得不够重，你哪能吸取教训啊？
有点想不通。
你看那个吴祖衍跟那个圆悟克勤还说呢，你看你不服气，你将来得一场病你就知道了。人一听话，这师父咒徒弟呢。后来他果然得了病了。病发现自己那些用功啊什么的都显得没那么坚定了，那些理论也都用不上了，自己发现这不大对了，自己怎么得了病还是这种不安稳什么的，回来找师傅来了。而且他跟师傅跟好几个徒弟说的，还有一个叫啥，还有一个叫佛印的，还有一个圆悟克勤是佛果，还有一个叫佛印，他俩都是得了一场大病。佛印是得了一场大病还没那么快，回想回想还是回来了啊，在佛果的劝说，佛果是得了一场病立刻就知道自己这不行，自己那些哎呀师傅你不用管我，我啥都好好的，我好得很，我现在禅我也会了，你我现在好得很，你就是说的是我没有一点问题，这就是了，这一切都是作用啊，我没问题啊。得了一场病回来了找那个找佛果了，就知道自己这些见解不行。佛果跟他不是那个找那个吴祖衍，吴祖衍说的就是你到时候得一场病你就知道你的见地咋样了，你看看。这是说的就是说慈悲的这个事儿，你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娑婆世界的慈悲按照经典的来说的话，有一种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还有一种是实地的那个就是魔王他现可多事折腾你，捯饬你虐待你，那是他的慈悲。在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特点就是你必须要是经历一番折腾你才容易回头，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一帆风顺你就轻易回得了头的。所以那都是慈悲，就是按照维摩诘经说的，那都是佛事，那都是方便佛事，不那样它不行。发愿上生事的不少吧，心中心十大行愿本来挺好的，最后都变成这个我不了解，我们这儿没有在十大行愿上弄成是非的利器，他们愿意弄他们弄吧，他们愿意弄他们弄吧，这也没办法。哎呀，就是在就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在有为上那种折腾的，他折腾不到哪儿去啊。每天读，我们说的是行愿就是你去按照这个去实行就行了，你按照这个去实行了，我还是认为能打坐多打坐好，能打坐多打坐好，
不是我们心中心法，不是那种靠理解的，也不是靠空干什么的，我们心中心法就落实在那个咒语跟手印上了，有那个咒语跟手印的基础，你再开智慧。就这么说吧，你比如说你千座过后没事干，你天天发个十大行愿是可以的，你千座内还是主要以打坐结印为主，它是行的，它是靠实干的，你实干才能体现得出来，你不实干说这些话谁不能说啊？说加油吧奋斗的那些宗派的人太多了，说的都比我们响亮，但是他越说的越响亮的反倒他越做不下去，而且我们现实中也看到了不少这种情况。我举的就是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俩人来这儿灌顶了，那俩人就是说的是各有因缘，一个说的是我不知道为啥我死活都要修下去，另外一个说心中心法太好了，我得着很难得很珍贵啊，我就是很感激啊。说太好的那个人修不下去，那个不知道为了啥没有什么理由的他修下去了，你把他弄得太高了，就是华严经啊，将来佛法就是这么灭的，不是说低，弄得太高太高谁都不配了，佛法也就灭了。所以说还是要行，你在行事里头落实你的愿，不说别的，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的那个，那都不是你能够发得了的，那就是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那都不是能够发得了，那都是累生累世的说不清楚的那种因缘的积累。行愿就是去实际的去干，实干实干实做，就是你说就简单来说吧，你要发财，那你就去挣钱去啊，你就天天加班啊，人家干八个小时你干十二个小时啊，这是行愿。还有一个这个发愿啊，发到最后是什么？发到最后的话，他每一个人啊，他从他发心开始，他都从他发愿开始的。从他发愿开始，就是说，哦，我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开始学佛了，这是他最开始。到后来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楞伽经》还有《维摩诘经》都说过，经常提的那个三解脱门，一切的诸佛都是因为三解脱门得证的。这个三解脱门里面就是空无愿无作，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愿不愿了，这个时候才依你的本愿划线的。那时候已经没有一个了，不是说要有那个本愿呀，一直持着这个本愿，那个时候是无相的，空无相无作，有的时候也叫空无愿无作。所以你看我们佛教的经典上的说那些发愿的，那都是说的啥，都是说的最开始这个菩萨发心，这个佛发心，然后呢依据他的发心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净土，他这个净土建立的是什么样子，都是这种的，都是这种方便法，在法理上说的不多。你比如说像 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药师本愿的也是这样的。你贴那个我们没有反对，但是呢就是怕我们心中心呢就变成了那一种，就是说的是本来你贴打坐的都已经那个了，你贴行愿的就别变成了指那个，别变成了指那个就行。这也是你接受的，因为毕竟学心中心的什么样的都有，你确实也不局限于吧，就是说没有多少就是说真正的信佛的他在修心中心，他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家庭美满，是事业顺利，或者是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他把他逼得不行了，他都没有想到佛法的这种佛法的利益实际上是通三世的，就是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他通三世的利益的，他是这样的，他是很深广的，他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就是吃穿动用行，也不是这个世间事儿，他很深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不知道，他看看也好，现在学的人多了，这一类的人就多了，他只关心他自己的那个鸡毛蒜皮那点事儿，他也不是个真学佛的，他学了心中心他迁多了，他也不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心量，学学倒也好，但是别变成了指这个，千万别变成了口头上的空感空喊，这就行。迁做明心见性，有的人的明心见性这个有深有浅呢，有的人呢他这个入处的话他本来就不大，他本来就不大，他就弄自己这点事儿，他本来关心的也是自己这点事儿，把自己这点事儿解决了就行了。有的人他不是的，有的人的话他不存在自己这点事儿，所以说他就是就这么说吧，该他做的他就做了，有的人的话该他做的他不敢做呀，各不一样的。或者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做，或者他看别的比这个更重要，这都有可能的。其实应该这么说，迁座过后的都明心见性了，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不肯明心见性。啊，对对对，不肯。救度众生的行愿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心这里头来的话，你就是不是你问的哪个问题咱都回答了，咱没有不回答呀，还要咋的。你别说我了，你问这坐着的人，任何一个人不管学佛的不学佛的问他，他都回答了。现在不是回答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回答的太烂了。有一些不学佛的人，他问个问题他都不是真心想学的，但那种人都不配回答给他，你回答给他了他也很轻率，他也会误解佛法，那种人他还不配听咱回答呢，要我说。 哪个勤俭呀？参不得一丝，发愿勿轻率，以发愿易而行愿难也，发愿大而艰。心中谦，这说的是自己的那个对于周围人的这种勤俭，还有的说的是就是说的时有众生可度，这个地方也是勤俭。你比如说吧，现在众生都要没尽了，世界要毁灭了，你着急不着急啊？你着急了，这不就是勤俭了吗？对对对，救度众生它是不断灭，它是不断灭。那个时候的话是有救度众生，是有救度，但是你不能够掺杂，就是这些，就是这么说吧，救度众生也是一场梦幻佛事，但是不等于你不做这个梦啊，你照样做，他们做你也做，这叫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但实际上的话并没有这回事。
断灭就是涅槃。
断灭不是涅槃，涅槃分三种，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还有一个就是究竟涅槃，它是这样的。你说的那个是属于是的，就是说的是小乘的这个，小乘的这个有余的这个涅槃。你说的不是那个究竟的涅槃，这里是本来涅槃，不需要另求一个涅槃，是这样的。但是小乘呢，他总想离开这儿，另找一个僻静的涅槃。那个可以称作是断灭，他从见地上来说，他入了断灭见，他等于是外道邪见嘛。但是他相信佛法，所以他在那个断灭的那里头待不了多长时间，他以后有机会他还会回小向大的，而且他回小向大他的力量也大，他可能回小向大他就八地了，八地菩萨了，就是说的是他的出现。
那个上层境界是要一层一层的嘛，那种。
你说的上上精进呀、啊，上升境界啊。
您不是说？
第二种是。
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指，就是说，那些涅槃呢，就是要达到涅槃的境界呢，是他是能，比如有些人呢一下子达到那个究竟涅槃嘛，但是他毕竟从那个小乘的有余到，有余到
都有的，都有的，这两种都有，都包括。就像有的人吃了药马上就好了，有的人吃了药过仨月才好，都有。
都有
啊。对对对，这里头还分呢，还可以再分。就是说有的人吃了药马上就好了，就还有的人是吃了药三个月就好的，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病根还没好，然后中间的时候他病根好了，但是他的症状还有，后面的话他病根没有了，症状也没有了。说到这个病根没有，这就是入了大乘的初地了。大乘按说通教的初地就是这样的了，他见地上已经跟佛没有区别了，但是他的习气还很重，习气就是他着相啊，他又分别了。他又在挑什么好，又挑哎呀我这个够不够啊，一个是世间法的习气，还有出世间法也有习气的，也有法执的，就是在这儿。但是他的根上他知道没有这些，但是他总是有法执，一听人家说他又跃跃欲试了，又觉得自己哪不好了，又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这些的。还有一种觉得自己太过好了，那世间的习气很重，这两种都是。
那我们那个结印的时候就是身体很热。
不知道你这个他这个是什么思维啊，他说结印的时候身体很弱。
热，
你不是的，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习气啊，在心中心这里是有次第的，先明心见性，再说除习气。没有明心见性，谈不上除习气。明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先拔根儿，把这个根儿拔了，那个症状慢慢的让它消失，这就是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你没有明心见性，谈不上，你就先搞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说不了习气。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坐上发热的这个事儿，这个还不相干。这个还不相干，
跟烧叶他们叶子里面的怎么样没关系是吗？
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最好当成没有关系。其实你要说有关系啊，都能扯上关系，但是我感觉你这种情况还是说没有关系比较好，你都当成没有关系。因为有的时候你坐上热，有的时候你坐上不热，你不热的时候可咋办呢？我现在给你解释了有关系，到时候你不热了你咋办呢？冬天越冷越不热，夏天的时候不咋地你都身上热。
我也不是太在意这个，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导致我是我觉得，你们假设自己已经死了一样，这样的话我觉得要断灭一些事情还是比较容易。
可以可以，非常好，我也是这么打过来的，我那个时候可乐了，我都恨不得死了，因为我是太烦这些世间的事了，要经过这个阶段，没有这个阶段你怎么能打得下去呢？是要这样的。正常的，这是刚开始发心的时候都是这么发心的，因为这世间事太烦了，你都是哎呀，一想到能打坐不用想这些事儿了，挺好啊。打坐就是要当自己死了，是这样的，以后不会这样了，以后不会这样的，这个是以后就不会这样。你不是的，打坐这个时候就要求你死了，下坐的时候该处理的你尽量去处理它。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先躲躲，你先躲内也行，先躲后一般不提倡去躲它。其实什么事儿你不躲他呀，你就是面对了他，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可怕的。 就是说的是你说自像自己死了吗？死了不就是想躲活的吗？
就是当自己这个死了，什么事情都不用烦恼。
对对对对对，是啊。
我反正现在
是。你上座是这样的。
嗯。那我就当做什么都不行。
对对对，是这样的，上座是这样的，都是
这
样的。这
样的话就是说，是不是通过这个可以去类型的什么？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这两个你不要挂钩。当你死了，你才好专心念咒，念咒才能让你的达到究竟涅槃。当你死了，是方便你专心念咒的，它跟那个断灭的涅槃不是一回事。那个断灭的涅槃是心态是死的，但是它启用万机，启用万机就是该干什么事，它处理的它都处理了，它处理的都很好。
我再问一下你，就是我看过那个什么西藏度完书嘛？他那个就是里面关于，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念佛念了几次，到最后一个，比如说他心生恐惧，他都多恶道嘛。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学心中心的，他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比如说他可能修千座或者修多少年，怎么之类的都修得好，但是到临命终那一刻，他也是有恐惧啊，或者怎么的，也会堕落三恶道。
这个事儿的话不能这么，就是不能够绝对的说修心中心你就仗着你这一千座你就随心所欲了，不能这样仗着。首先不能这样仗着这个就随心所欲了，就修完了千座就随心所欲了，这是不对的。所以说不排除有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就是不排除他堕。第二个去没见过他堕的。没有见过有这种就是很糟糕的情况。你别说这了，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在座的修心中心的谁没经历过家里有人死的情况？家里有人死自己都给他超度了，那些人都不修，自己修心中心都把他超度的，自己都很清楚的被超度了，他们都这样何况自己呢？那都可以大概的知道自己的样子啊。你就还没有经历到，一般的都会有经历的，因为家里都碰到这事儿，你因为你学佛到时候就会来找你，你知道吧？那些事儿他们都没有学的，都让超度走了，你还能比他差？这是说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的听你的这个思路啊，有一种的修行法门，他把这个都归结到临终的一念。不是的，不是临终的一念。你就这么说吧，他那个在净土宗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树向着阳光长，到时候倒的时候他也向着阳光倒。他这个是根据你这一生的情况的，根据你一生的情况决定的，你一生的修行决定的。你说一生老老实实的念佛，他死了之后一念嗔恨就堕地狱，情况非常少见。除非他念佛的时候是心念嘴念心不念，他心里头一直忍着那个嗔恨，那个嗔恨很大，一般都很少的。你只要老老实实的修，你都去不了，别人还咋去啊？咋可能啊？不是那样的，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会亏待的。只要你修都可能的，不是说临终的那一念就决定了什么，临终的那一念取决于你以前的时候的情况。
哎，那个就是临终，比如说去
现在是实有还是虚有啊？那个也是虚有的，就怕你现在不是虚有，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要仔细。
就自己认的话是实有，自己不认是虚有。
那你自己到底认还是不认，都是要归到你自己认不认上，别的东西是次要的。他是不是实有，是不是虚有？那
人家都会在轮回里面。
对，所以说你还要实修啊，你还要实修。其实啊，跟自己认不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自己认不认就成了一个误会了，都是一个误会。包括我们现在的轮回世界都是一个误会，实际上本质上都没有这个轮回，也不存在什么无明啊，都不存在。现在这本来就是一个误会，你啥时候消停这个误会都好。所以说八地菩萨有隔音之谜，这说起来就复杂了。八地菩萨有隔音之谜，有隔音之谜，那个不到八地有隔音之谜，我们一听很害怕，哇，他还是误会了。实际上那个误会也是虚假的，所以他即便不到八地，他也不害怕这个八地有隔音之谜，因为他知道这终究是一场误会，就不管自己认不认，他都是误会。就像是不管认不认，那天上都是蓝的，你自己认不认有啥大不了的？你天本来就是蓝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是跟自己误会不误会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咱自己误会已经误会到很深重的地步了，经常的认假作真，习气很重，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去修，这个事儿脚跟站稳了再说。
那这个涅槃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涅槃就是离开一切状态，这叫就是叫什么来着，叫做就是无所，就是无所处，无所处涅槃，我记得就是老人说的第三种涅槃，就是说的无所处涅槃，就是这个涅槃并没有一个地方可去的涅槃，并不是有一个状态你可以描述的这个涅槃。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说吧，这一切的你看着生生死死，那全都是诸佛菩萨的涅槃。对，
那个有余涅槃的话是不是有净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就是说的是对对对，其实无欲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可以把涅槃分成别分三类了，分三类是分的想乘、菩萨乘和佛，你分成两类，分成两类就是一类是偏真涅槃，一类是究竟涅槃。偏真涅槃就是只有一个涅槃处可去，究竟涅槃是它并没有一个地方可去，并没有一个地方可去，所以到处都是它的涅槃的地方。所以咱们初祖说了一句话叫一脚踏翻涅槃城啊。
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属于有余涅槃
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有余涅槃是一部分的，一部分因为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对于那种的就是那种有相的来说的话它存在，你要是对于无相的来说现在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别呀、啊、这个就说到了无余涅槃了。西方极乐世界本来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有相的，一种是无相的。无相的这个地方的这些西方跟东方它也都不相隔，就是现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是这样的，它这个地方没有土的边界，这在西方极乐世界里叫长期光净土。
刚讲完一脚踢翻涅槃，
那你说这个意思是该踢翻还是不该踢翻的？对对对，那就行了，那我觉得我都不用回答是一个不一个了吧。好吧，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关照，就是心中心的关照，要是你去实行它，不是你在这儿研究理解，就离开一些理解，有的时候说过分了，就是说你别关照了，行吗？
那个有余涅槃，就是涅槃的上等境界的话，比如说达到究竟涅槃的话，他想，那还想回轮回也是一样的。
他不是说他想回轮回了，你说的是他想回轮回，就是他在生生死死里头度众生，这个是属于菩萨的菩萨行。它属于菩萨行，究竟的来说的话，那就是诸佛他现有他的国土啊，就比如说这个娑婆世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国土，这个地方的人受他摄化啊，这是这样的啊。那菩萨的那个他生生世世现轮回相，你喂喂，我用他这个了，我用他这个能发言。
嗯，我想再问一下，他证的那个就是说究竟涅槃的，他是不是也能够随时入那个有余涅槃？
当然了，当然了。这他都能够随意的划线的，他能够随意的划线，他可以入到他那个偏真涅槃里面去带动那些小乘的，让那些小乘的不要这样单于那个空寂，可以的，他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些都是在他的过程中嘛，那是他后来化了，这些都属于启用了，这个启用都是在证得彻底空。
但是证得那个究竟涅槃的是不是无量无边的那些？
对对对，你对对对，无量无边的这些佛，对，你可以这么说吧。实际上无量无边的这些佛他都告诉你啥，他都告诉你说我是无相的，不要以色相见我，若以色相见我，就是以音声见我，即是行魔事。他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都是金刚经上的呀。
但是有相的不也是他们化现的？
有相的是他们化现，但是你不可以认那个有相的为他，你不可以，有相的是他的化现，这就涉及到他的化身。佛有三身啊，法身、报身、化身。化身是他的方便，他要不现这个有相的，他怎么跟众生接触啊？众生全都是认相的，他不认这个相，他不弄一个相，他怎么跟众生有共同点呀、啊？
无明涅槃还是有相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嗯，
还是有相。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究竟涅槃这里没有相，究竟涅槃这里没有相，就是老人说的三种涅槃的第三种涅槃，就是说的是没有余处涅槃，没有余地涅，并没有一个地方涅槃，这个地方跟本刚开始是一样的，就是一切本来涅槃，你不用再找一个涅槃。
余嘛还是属于回法，
嗯，
还是算还也算有回。
我再问一下，现在的话，那个比如说有没有人证的？
你说的都是神通，我听的还是像神通，还
是
像神通。
我问的是境界。
境界这个事儿的话，都就谈不上正不正，他都没有一个正不正，他谈不上正不正。还有一个，你要警惕别人跟你说他正道的这种的，一般都是忽悠你。他正道不正道了，要你自己能够衡量得了他，你千万别受忽悠，要你自己去判断，去衡量他，千万别听那种说正道的话。在佛法这里，在这一点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道的他不会说他有道。但是不代表着他没道，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偏偏说的有道，这种人你要警惕了，因为佛法是这么说的，就是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然后燃灯佛与我说偈，那这个话是给咱听，让咱知道这个不得才对，要不然他不跟咱这么说，咱哪知道这个不得才对啊？咱连知道都不知道，咱不是更追求有为法了？往有为法上追求，最后你追求的越厉害，只能走魔见魔行，只能走这一条路。魔的特点就是有为法的堆积，有为法的积累，
它最大的跟佛的区别就是佛这里是无为的，佛的无为就铲除了魔的根基，实际上的那个模型那个都是有为法的积累。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这么说吧，究竟涅槃了就没有这些了，哪有这些事儿啊，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些问题，也不存在对哪一种的好奇，也不存在这些。当然了，你说那个果地上的佛呀，果地上的佛它有象限的，有象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因地佛，就是我们在根本见地上跟佛是一致的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要从因地佛到果地佛，它也有它的因缘化现啊，它有它的因缘化现。什么叫果地佛啊？就像是娑婆世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他在这里头教化众生，这叫果地佛。
那紧接着您就是说，
但是你这个地方你要
极地菩萨可以，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你先听啊，你先听啊，就是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佛的世界，佛在摄受它，那是从我们佛教徒觉得佛很伟大。实际上你要不从佛教徒的角度去看佛，佛是个倒霉透了的人，有官不做，有王公，有公子不当，去当个要饭的，当个要饭的也很惨啊，当个要饭的有魔一直在欺负他，走在路上还有石头往下落，还有各种的考验，还有外道的一直要搞他。他都降服了，是降服了，从佛教的角度是降服了，但是有的事他没降服。你比如说他的那个家族啊，是家族都变成血水了，他都没办法呀，他整个的家族全都化成血水了，你知道啥味道吧。所以说你从世界法上看，他简直倒霉透了呀。但是这个世界是佛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从佛教解脱道上来说，佛是法主，学佛的人都从他这得解脱，不从他这得解脱的不可能，这就是他划线的。他划线的，他那些人遭罪受受罪，折腾折腾，有的人甚至视线是折腾他，甚至折腾他本人，他折腾他本人了，他到时候的话他有这个因缘，他下了地狱，在地狱里头回头转脑了，他照样能够成就，这都是他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是果地佛。果地佛不代表着我们说的十全十能啊，不是这个意思，十全十能说的是转轮圣王，不是说的是佛法。这是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个你说的是自在轮回，自在轮回这个事儿你也能够做得到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左脚迈右脚挺自在的就进来了，也没啥事儿啊。所以说你一把它当个事儿你就开始出事儿了，你不把它当个事儿本来没事儿。
自在轮回这个不是要控制自己心。
要什么？
控制心性吗？
不是控制心性，不是控制，是要勘破这个轮回的本质它就自在了。勘破这个轮回的本质，轮回的本质就是这个轮回根本就不存在，它是虚妄的。现在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早，但是刚才你迈脚的时候你也没有把走路当个事儿，你迈的也挺好的，你也迈进来了。你可以这样简单的类比。
就是习惯成自然了嘛，对，算是习，我迈进来是属于习性
啊。那就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这个梦。这梦里头有的人修得很好，有的人修得不好，梦醒了，不存在修得好，不存在修得不好，梦醒了，这就叫做从轮回中出来了。
莲花梦呢，就是你醒了一个梦，
他自己知道的，如实知自心，他自己知道的。
那比如说我今天早上醒，您还说我在梦中，
他自己知道啊，他自己知道。醒有什么？醒有多少人？
多少轮？
醒有多少轮？醒了就是醒了，醒了就是醒了，不存在。我就不信你每天早上醒了你都觉得自己还在做梦，你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做梦，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分析太多了，你不可能每天你都觉得那个梦你就是没有醒，还现在还搞不清楚自己是像庄周梦蝴蝶到底哪个是梦，不可能的。你那个醒来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总有这时候你会知道这个醒跟梦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梦，这个是醒。
如果是说我在这一刻死掉了，对于我的中阴身来说，我现在的话，
在这一刻死掉了。
对啊，然后我的中阴身就看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在梦里。
不是的，不是的，你的中阴身怎么跟梦相联系啊？你死掉了，你的中阴身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看着你这个身体，你离开了你的身体，你可以看见你的身体，你还可以看见别人在哭。
看你现实，
这不是梦。我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中阴身一看啊，这他们都在哭，我在干什么呀？这个时候的话，有人给他提醒，他就明白过来，哦，我已经死了，因为他可以去到那个人的身体上，他到不上去了。这个时候人家提醒他死了，他就啊，原来我死了。中阴身和涅槃，中阴身是轮回的状态，中阴身是轮回的，但是在这个状态中也有得解脱的机会。
涅槃呢，就是没有中阴身。
不是的。 中阴身他有得涅槃的机会，就像我们在修行也有得正涅槃的机会一样的，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也有正涅槃的机会，我们在中阴身也有正涅槃的机会，那就是终有救度了，那就是终有救度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都算是轮回中的现象，但是它都能得解脱。
我现在就想问您方法，
方法是
中
阴的方法吗？
正得涅槃，比如说我现在是人生状态，然后您又说中阴身也能够正得涅槃，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说，我只是猜测啊，因为我不懂。
嗯，
比如说我要证得涅槃，是不是说我通过人生修炼，修炼的其实是我的中阴身，然后我的中阴身的话得进入到涅槃状态，是不是？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你要是这一生你修得好，大修行人都没有中阴身的，别说了，就那念佛的人，一般的那一辈子在念佛的那些，他们都没有中阴身。
中
阴身，对，就修行人他没有中阴身。因为他的做事他很决断，他没有那些纠缠，没有那些纠结，他没有那些世间的留恋，他都没有中阴身。中阴身就是世间人，世间人他舍不得死，但是他又死了，但是他又舍不得死，他不肯，他不肯，他就有中阴，他不肯，他就在这儿唧唧歪歪，唧唧歪歪，一共49天，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机会，他要认清楚自己已经死了，然后他再找新的地方，在这个中间慢慢的去生，慢慢的去，就像你的房子坏了，你再找一个房子一样。他得先认识到自己的房子坏了。
老师，是不是中阴身就是？
嗯，你这么理解也行吧。但是虽然是这么理解，有的这个我是很微细的，有的是粗重的。你这么归结到这儿不是不行，但是这个我是有微细有粗重之分。
没有，我就是想问您怎么？我现在是人生，那比方说我，比如说我还牵挂这件事情，我是有中阴身对吧？如果我不牵挂，我就没有中阴身。这不是我不牵挂了，就表示我那一刻就涅槃了？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种道理。正得了这个，先说正得涅槃的这个事儿。正得涅槃的就是正得了，就是这么说吧。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跟涅槃可以有等同的意思，可以有等同的意思。至少
说明心见性之后还是有很多的习性，还有什么？
就算是有很多的习性，也是没有习性。在明心见性的那一刻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就是究竟涅槃，那时候就是究竟涅槃。他现了，他有习性，那是他的视线，就这么说吧。你就说是明心见性最简单，明心见性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明心见性。
有很多人就算人生的状态，比如有些人他修行，比如说修行见状，然后就说不中。发表说，
这个涅槃就是，换句话说，明白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是的，你这个明白太简单了，你老是用一个明白不明白来给他那个了。就是这就这么说吧，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可以说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但是同时也这个也不存在一个明白不明白吧。
那个郭老师，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普通人对不对，然后那个菩萨的话也是分三类流等的，是不是？菩萨有什么八类菩萨对吧？
你这个分法，人和菩萨，人也有人中菩萨呀，人有人中佛，说的是心，不是说别的。
既然我们现在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人，一个是菩萨。
心吧，心吧，凡夫心，你说的是凡夫心。
人是分十个等次，菩萨分十个等次，就是假设嘛，我们自己宽一个。
凡夫心分十个等次，菩萨心分十个等次。
好，现在人有十等，菩萨有十等，然后再说明心见性。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人的状态，我通过我打签座，我有一刻我是明心见性的。然后我想问您啊，就是说我在那一刻的明心见性，以及跟菩萨的那个明心见性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跟佛的也没有差别。
好，我再问您。那比如说我现在是普通人对吧，我在那一个正在明心见性，那菩萨是不是说他能够持续保持他的明心见性？
持续保持的这个地方，
我在这一秒我正在我明心见性了，但是我马上
不能持续保持的，这个才不能持续保持的，这才是菩萨。能够持续保持的那是佛，不能持续保持的才是菩萨。
那您现在的话有一个定义在这里吗？人的话，比如说我只能保持一秒的明心见性。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只要有一秒的人生的明心见性，就已经是菩萨位了。
好，那我进了菩萨位了，对不对？菩萨的话，为什么？比如说，我们都说八地不退转，是不是八地的话，它是不是八地以上，就是基本上是它能持续不断的维持一个明心见性？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你那么想的。八地远远大于你这个持续不断的明心见性，远远大于你这个八地这儿已经没有一丁点持续不持续的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的概念了。它就是启用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利落，没有那么全体毕现，它就是在用上它还有一个无所得在。就是说你像先说明心见性是明心一个什么显见性？
我理解到一点，就是说所谓的涅槃是不是就是指的它是 续不断的，就是它很危险，很危险的，它都在。
没有没有，不对不对的，持续不断，你可以说持续不断，你还有一种说法可以否定持续不断，就是它这里压根就没有什么持续不持续，你这个持续不持续是你的一种错觉，你知道不知道啊？持续不持续是你的错觉，你知道不知道？就像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存在，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你在东，我在西，你知道这个是错觉？你知道你过去和现在这个也是个错觉吗？所谓持续不断，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叫受者相，受解相本身也是一个错觉，在他那儿都没有什么，就从初地的菩萨，他那儿都没有时间的概念，他都没有什么持续不断不持续不断。
我现在是普通人的状态，我没有明心见性。
你没有明心见性，
我明心见性了。
一旦有明心见性了，就不会有这个持续不断或者不持续不断的。
一旦我有了明心见性了，假设就那么一秒，我
对
明心了，
对，
我是不是进了菩萨位？
对，
我进了菩萨位之后，我是不是要往八地走？
你说的都很奇怪，你越不往八地走的，才能越往八地走，好吧？就先这么说吧。
好，为什么菩萨他会有，比如说你？他会有等级，
因为他有的时候着相的习气还在呀，就认假作真吧，就这么说吧。对于持续不断认假作真，
好，现在这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菩萨位都能够明心见性，对不对？
对。
第二个是菩萨的话，基本上都还有习气在。
对。
那所谓的究竟涅槃，是不是说他要剥离所有的习气？
究竟涅槃的，刚才说了有两种概念，有两种概念。一种概念是对于小乘的这个十有一个涅槃可证，这个时候只说究竟涅槃，究竟涅槃这十无涅槃可证。那从这个角度来，只分究竟涅槃跟小乘的这个偏真涅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菩萨的这个涅槃呢，他这个涅槃是变异的，就是这么说吧，他不取涅槃，他这个地方他不取涅槃，他这个涅槃还没有到究竟的果地，他也可能是什么呀？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习气，第二个是他视线他有习气，他视线他有习气，他还才好跟众生打交道。这两种情况他都属于菩萨位的。菩萨位的，就是菩萨位的，他绝对不会是小乘的偏真涅槃，但是你说他就是究竟的果地的位，他没有证。这个中间对他来说正常的，这是相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衡量他，他有这个相，就是从他的角，从我们的角度，他有这个习气之相，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但是在他的心力这儿，他根本都没有习气不习气，他不到没有根本就没有习气不习气这儿，他都谈不上出习气。所以对于他来说，初地跟实地啊，这些都没有事儿，他连初地也不是，连实地也不是，你说他是哪个地，你都是在骂他。这个东西是无形的，他这个越不执着，越不执着，他的那个越上上升进，他是这样。就刚才不是说越无所得，他越有妙用啊，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你去研究，从初地到实地，除非你证得了地，你不证得地，你永远研究不了。
我不是想研究。
没事没事，你问吧，你问吧，你问了我都说啊，从我知道的我都说，而且我说的也都是从我的理解，咱说的越通俗越好。没关系，能怎么样让你理解怎么说，不怕说的错。我自己说的也，你要从教理上来说也有的挑。又当真了，又着相了，这个事儿的话你必须要理解明心见性是啥意思。明心见性就是有那么一秒钟他不着相。
我想理解，就是说一个是成佛的那个究竟之道是什么，另外的话就是要去往那个究竟之道它的方法是什么，是这两点。然后
那这两点可简单啊。
然后刚刚的话就是我们讨论那个嘛，就是说一个就是明心，一个就是习气。
就这么说吧，成佛之道的话你就看佛经啊，佛经就说了成佛是什么，成佛是什么，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啥，成佛就是啥，成佛是啥，你就研究释迦牟尼佛，你看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这就行了。那么怎么样就是往成佛之道上走，那就学习释迦牟尼佛让咱干啥咱干啥。现在释迦牟尼佛让咱修心中心法，他说了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而且按照心中心法这个修法是，就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实地满愿不能回也。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实地的就是你至少要实地了，就是你要修完心中心啊。他实际上实地满愿不能回也，还有这样一句话呢，这就是说的是就实地满愿不能回也。实地就是满愿了，实地就是很圆满了，实地就是很圆满了，实地很圆满了就不再退转了，就是你至少你也修个实地不退转了。这就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成佛，成佛是什么。那按照佛心经上就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说你啊，你把另外一种当成佛了，就是能飞，要什么有什么。哎呀，
这个当成这个，这个是一个附属品嘛。
附属品是不是一定要有，是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有因缘的时候才有， 就这么说吧，人家一个畜生看着咱人也觉得咱人了不起，实际上咱人是不是了不起啊？
很渺小，
你说的人很渺小，你要是蚂蚁你就不认为人渺小了呀。
看看那个宇宙，抬头一看他们的星星，这肯定是渺小。
你还是那个没有回到蚂蚁的立场。我的意思是你回到蚂蚁的立场，你一看人就是你就羡慕人，就是这种的心态让你别羡慕那些妙用，别羡慕那些妙用是很自然的，就像是人的举手投足很自然的。只要你证到了以后还要有一个因缘，就这么说吧，实地为什么跟佛它有一个区别啊，就是它的不光是见地到了，它的启用也启用到了，它各方面的能力它都具备了，但是它就是它因缘还不到，这就是要等觉，它已经完全等同了，实地上去是等觉，等觉那里的微细法值已经是非常非常微细了，你都说不清楚它值在哪儿，只能用它还有一种微细的无明惑来说，你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微细到哪儿，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因缘不到。什么叫因缘不到？就是说人家你唱主角人家没人听，他唱主角大家都听，就是因缘呀，这就是因缘呀，其实最后就是个因缘，这些事儿都是因缘。这是说的是等觉，就是说的是就说的是是正，还有一个因缘，因缘到了，哎，那个时候的话跟你有缘的那些的他都能够受你摄受，都能够受你摄受了，这就叫他受用净土。
郭老师
没有。哎呀，你说的是说的他的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明心见性和除习气。明心见性的那个除习气啊，必须要没有习气可除，这样才是除习气。也就是说说除习气跟说不除习气这两个完全是一回事儿，一点都不矛盾，是同时的。根本都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的是先除习气再怎么怎么样的，根本都不存在。你没有一个没有习气可除的这个出发点，你根本都不算除习气。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叫菩萨见了，出地了都已经具备有这样的知见了，出地都是已经知道没所有了，既然没有所有也谈不上有习气，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一会儿又迷糊了呀，一会儿哎呀不行了，我这个东西又要我没有实地呢，我还要实地满心，我没有神通呢，我现在又认假作真了，乃至于我贪嗔痴慢疑都很重啊。
他这样实现的意思就是告诉我，
不是不是不是的，佛陀的这个视线告诉他一个凡人也可以成就，他不能说没有习气可，你要是说佛陀有限顿的，有限悟彻那个见的，如果他是限顿的话，赌明心悟道这个时候存在有习气可除吗？没有，赌明心悟道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完事儿了。那么你说他有没有习气可除？菩萨多生多劫来的各种的视线受生都有啊，碰到一个什么事了，佛说了，哎呀，我跟他过去是什么什么因缘，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你可不可以说算是除习气啊？也可以吧。所以这个除习气跟这个不除习气这两个本来就是不矛盾的。我们为什么矛盾？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我们现在看着这个有修跟无修还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解决了之后，除习气跟不除习气并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不代表着他没有这个阶段，他有这个阶段也正常的。不是高僧大德了，就是那念佛的人都没有啊，祖师都这么说的呀，念佛的人都没有中阴身，他直接就往生西方了，对，他发愿往生西方，他直接就去了，他根本都没有疑问，他早都在这儿待腻了，他恨不得早点去。中阴是对凡夫说的，凡夫有中阴身，不学佛的人
如果去那个有相的西方极乐，那他是谁？
有相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他临命终的时候佛就接引他了。中阴啥中阴啊？
那佛接引的是什么？
佛接引的就有相的接引也不排除啊，那个佛经上有说呀。
没有，那佛接引的是什么东西？
这么说吧，魂石、魂魄。
魂石？
嗯，
他那个魂石是比那个中阴身更，比如说更高一级的还是？
不是的，魂石它就是魂石，它在中阴身中的表现，它在中阴身的，我们现在有身体，你在身体的表现才能表现出来咱这个灵魂啊之类的，对吧？我们说话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的灵魂什么的，到那个时候的话灵魂离开了身体，那个灵魂还在，那个东西就是中阴身啊，它的意志还在，它的意念还在。
您指的是
子
安的意识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对，
第八识。
对对对对对，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中阴身是没有东西的，不是这么说的，一般不这么说，中阴就这么说，你听啊，中阴身最开始死的时候是闷觉期，闷觉期就是你那时候不起念，等到你醒了发现自己离开了这个肉体了， 这个时候是没有东西，很轻的。到后面那老人不是说了吗，那中阴身慢慢的你粘着了，根据你的业力所限，你又有想去的地方了什么，这个时候慢慢的那中阴身都开始有重量了。刚开始没有重量的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你就可以说是他的魂魄，那个时候只有魂魄存在。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
他不借助于身体嘛。
然后涅槃跟第八识有什么关系？
本来啊，这个第八识啊，第八识就是我们误会把它误会成了第八识，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第八识，是我们把它误会变成了你的第八识，我的第八识，现在变成了这全都是一场误会，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存在，本来就不存在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就是涅槃。你现在是我们误会了，这都是在于我们一场误会，你点醒他，不让他误会就是了。
那不还是要剥离第八识才能达到涅槃？
你说的这个剥离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当体它就是涅槃，就因为这个误会，去掉这个误会就是了。这个第八识的体还是不生不灭的，这个第八识的体还是不生不灭。没有这个佛性，它都没有这个第八识。佛性是第八识的载体，但是我们误会了佛性，这个地方的道理可深。就这么说吧，我们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就成了，这就开始折腾出来的第八识。妄起一念认明，就是哎呀，我要明白他。这个时候没有东西可明白，但是因为我要明白他，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状态，这样一种的拿捏，这样一种的拧巴，给他拧巴出来了一个能明白的和所明白的境界。这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了，乃至于最后感得了十二类生的众生啊，还有山河大地都这么起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很微细，这个地方佛都有详细的道理可讲，这地方可深可微细。
那就是涅槃的状态，其实就是成就那个第八识的那个，它其实是空性的。
啊，对，你说的这一句非常好，我非常同意这一句，空性的。
它只要有所染垢，它就是不是在第八识。
对，正因为有这个染垢，这个染垢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感得了，我们现在生成了人啊之类的，这些都可以这么说吧。有染垢的反体现出来两方面，一方面是染垢到有情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一个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山河大地啊，这些就属于染垢的对象，这个都没在第八识之外，这第八识中同时包括这两个，你能认识的这个主体和你所认识的这个客体，这两个都是第八识，所以第八识的本质它就是佛性，它是误会了生了一个我能认识的和我所认识的，没事，你有不了解的佛法的都可以。有个故事说，佛陀让他的父亲修念佛法门，行念佛三昧，我不清楚他这个是啥，不清楚他这个是啥。去吧，去里头念吧，嗯，念完了之后记个数。我们里面有金刚砂，是不是我们肉体包裹了一小部分佛性？不是的，你形成这个肉体啊，形成这个第八识可不只是这个肉体啊，第八识可不是说的是这个肉体啊，不是说的这个肉体，跟这个肉体都不相干，跟这个肉体，第八识说的是这个精神世界的载体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见分，这个属于是第八识的见分。一切的这个客观世界、物质世界属于第八识的相分，就这么说吧，有一个能认识和一个所认识，这两个都在第八识，都在第八识。但是因为无明的原因，我们把它祸害成了一个能认识和所认识。我们现在凡夫的特点就是他只注重这个能认识，他认为那个所认识的那个境界跟他是对立的，他产生了很多很多障碍在这个地方，他认为这是两个东西，在佛法中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没有你这个杯子，你怎么能知道你在认识呢？没有你这个认识，你咋会知道有杯子呢？所以这两个是等同的，它并不是矛盾的关系。从这个再推而广之，一切都没有矛盾。实际上，
我再请教一下，现在我们都知道圆满杯的生硬六识吗？
对。
第八识阿赖耶识吗？
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是它是那个。第七识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意那个六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啊？你把这些东西啊，我这是个杯子，好了，下次的时候我看到杯子，我为什么还能记住它是个杯子呢？就是你把这个看到的这个印象，你通过第七识传输到第八识里当种子了。平时的时候这个种子是不起现行的，但是在遇到什么缘，你一看哦，这我怎么知道它又是个杯？因为我前一次看见过，就是第七识它是一个纽带传输桥梁，
就是我认为是什么东西，它是潜在的，很就是说的是一直起作用的，但是它是潜在的，它体现是体现在有六十的体现，但是它是潜在的。然后你看到什么东西，通过第七识传输到第八识的大仓库里，等到到时候遇到缘了，你一看到它，你就认识了，哦，这是个杯子，我以前见过。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修佛的话，不是。
谁说的修佛要断舍离啊？
因为你这剥离那些嘛，你剥离那些，
你这都不是心中心的说法。心中心不管剥离不剥离，但是你要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修行，你就只管修行，你就不管那个剥离不剥离了。你要是从佛教上来说的话，一般的次第是这样的啊，一般的次先剥离开。先剥离开，剥离到什么都不剩了，这个时候猛一转头，哎呀，原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剥离的。你听听我说，还没说完呢，先剥离，先断舍离，断舍离离到一定的程度，原来离到最后连个离个东西都没有，也不存在什么可离，哎呀，我太冤枉了，我做了那么多假的这个断舍离的功夫，原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东西可离，这个时候那就不是剥离了，这个时候就是救了，就是救了，不去断舍离，抓抓该用什么用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所用，你没有一个不都就应该断舍离的，全都是你的用，你为啥要断舍离啊？那是后来的，中间有三个阶段，有三个阶段，先断舍离，断舍离到一定的程度，没有什么东西可断舍离，没有什么东西可断舍离的，并不断灭，这个时候一切东西正好能够被你所用，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那就不断舍离，那就就着什么他都用什么，所以这一切的音声佛事，我们说的言语动用，那全都是佛在做佛事，他没有离开这些，他该用的都用了，他没有断舍离啊。我们说话他跟我们一样说话，我们视线受生他也跟我们一样视线受生，乃至于我们吃饭呢，我们吃饭有一种人爱吃饭爱品，有那一种佛国，那种佛国就是你去吃饭，你根据你的吃饭你就有法味，你吃这个饭吃一口饭你的法味就有，就是这样来让你这个证道的。就着你这个他就都是他的佛事。相亲世界嘛。这个地方呢你说的就是说到了。这个东西你说到了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一般就不再分析了。因为在分析它影响修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咱们不说修行，单从分析上来说，咱现在就是要把理路弄清楚的话，第八识的这个就是能和所见分和相分，它本身就包含着就是能证跟所证，就是说的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就是见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有我们精神世界，有我们物质世界，但是我们也可以就着这个凡夫，也可以证果的，就是本身的话就有这一块的可能性。有这一块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个就修行叫什么呀，就按照你说的明心见性是什么，明心见性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这八识啊把这八识转成四种智慧，那么我们心中心法做到的最关键的就是第八识，我们先转第八识，把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原来的第八识是有个你有个我，大家各自不同，就怎么怎么的折腾出来，现在把这个第八识变成一个大圆净智，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它这并没有区分，但是一切都没有在它的照耀之外，是这样的，先转这个，其他的慢慢就都转了，这就是八识转四智啊，先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其他的慢慢就转了。前面的那个就是四智，就是第七识，第七识是莫那识，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原来有一个我跟别人，这就不平等了呀，我跟别人就不转成平等性质，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别人，或者我跟别人都一样的，都本质上都一样的，就是这一类的吧。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然后前六识呢，就是说或者说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我们现在的第六识就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在这自己想想想什么的这些，就是当时后来的话就叫妙观察。那个佛他也有看这个世界，他也有对世界的看法，他有他的世界观呢。佛教有佛教的世界观，这就是他的妙观察智。前面的那个色受想行，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那个，这五个识，这就是成所作智，就是你现成的这些全都是你的智慧，这叫成所作智。你闻到的当下就是你闻的智慧，你听的当下就是你听的智慧，你见的当下就是你见的智慧，这就是前五识转成所作智，第六识转妙观察智，第七识第七莫那识转平等性智，第八阿赖耶识转这个大圆净智。还有我跟你说，说到这一点的话我还想再说一点，我们一般的人他只有六识，还有心理学他也是六识，包括潜意识他也都是第六识，实际上前六识的祸害都在于第七识和第八识，主要就是第八识的祸害，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第八识的这个祸害给他给整过来，是这样的。
这就是很微细的，只有佛教这里才能讲到第七识和第八识。嗯，没事没事，你愿意明白道理也可以说说这些道理，也没事的。
这样的话，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关照。我就感觉很多那些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是了的了。
你说的是很简单，你人肯简单吗？你就说你问的这些多复杂呀、啊？人他不肯简单，他要肯简单了，实修就行了。我们都是一群不肯简单的，让我们去念佛。我们说凭啥我们要念佛？为啥我们要念佛？我们整不清楚，我们不念。我们属于不好的根器，所以学心中心还能容你讲点道理。你到念佛那儿没道理可讲，你爱信不信，你爱念不念，我们受不了了，我们跑到这儿来了。
最核心的就是了解这八十。
可以吧，可以吧，这八十就是一种方便说啊、但是这个方便说的话，就是已经就是非常到位的能够解释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关系了。
哎，我再问一下您，您说那个，那他的话，他现在的话就是他用第八十代。做的一些事情
不是的，这个朱音生是说他死后就这个房子坏了，他再另外的再找一个房子去示现他住着，就是这种时候，这种时候的话就是说有的人在这个房子坏了，那个房子还没建起来，中间他有这个朱音生，这个一般都是凡夫的，那修行人的话大部分都没有，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要去哪。哎，对对对，他早都已经练习过了，他清楚自己要去哪儿，他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犹疑，没什么犹豫，也没有什么留恋，他就没有感谢这个中医生。对对对对对，临命终的时候，那个他去哪个净土，那个菩萨就来接他。这说的还是凡夫的。如果说这个大修行人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本来生生死死，包括生中阴灭死，再生生死之后再中阴再一次生死什么的，这些本来都是虚幻的，都谈不上这些，这些就更谈不上什么中阴不中阴了。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倒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就是一定必要的联系，没有这种一定必要的联系。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没听说，就这么说吧。我们这些心中心的人，没听说谁做了，或者是谁怎么样救度了，或者怎么样的，都就是说的是他自己，就是说的是就没有什么执着，没有什么执着，没有什么粘连的话，就不太会体现有很有明显的中阴身。
现在的话也没有听说这些东西。就是、说
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过，就是说他有明显的中阴身的。这前一段不是有师兄的他母亲去世了吗？他母亲也看着学习修行也一般，但是他修了心中心了，那就根本都很快了，都一给他念中有救度的，一念他就已经就是就觉得他已经都已经解脱过了。你去做超度，你就会有的，你做超度会有感应的。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等到人真死一个在你跟前，你做做超度你就知道了。
哪天您去做超度带我
那不一样的，得死的是你自己家里人，你就痛切了。我告诉你，等到你家里人七大姑八大姨的有，会找你的，你放心，会找你的。还有一个实在不行，还有念灸呢。哎呀，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吧，就是这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娑婆世界不好，它不是净土，我们要往西方净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阴身也有中阴净土啊，都是净土啊，十方世界没有一个不是净土。这说的是有没有中阴身，说的还是就是凡夫他在修行，但是他还有这个知见，这个时候再说的。实际上的话，你要是根本知见调整过来了，这不管是生不管是死不管是中阴，这一切全都是净土。中阴当然是净土啊，中阴也有净土的，中阴有中阴世界啊，中阴里头就是佛，因为大部分人的生死凡夫他有中阴，那个中阴有中阴佛视线，告诉他，你告诉他这个是中阴，告诉他应该怎么走。所以中阴有中阴的净土，这一切全都是净土，就算是有中阴也没什么。还有一个，你没有看中有救度，中有救度处处都是机会，天天都是机会。就是你顾不得啊，那个凡夫心啊，他吃剩了，他在于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那些人事啊，那些财事上，他太吃剩了，他顾不上。实际上的话，他一顾得上，分分钟都解脱，解脱的机会太多了。
但是，他那个去的净土会是有限净土吗？
这个要看他的正果的情况了，他执着越少，他去的越是无相的，应该这么说。就这么说吧，前期的那些得度的那些，一开始得度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他本来就是你要是说彻底的无相的，他都谈不上来去，他根本都没有来去。他都没有生死还谈啥中阴呢，这是彻底的无相的。但是你在中有的，你也可以证得这个无相的，那是在最开始那几天。 你说的这个属于是人事上的事儿了。你人事上的事儿，你说他找，说他不找，你这么说吧，就是从有相上来说的话，他比如说你做梦梦见他了，你不安心了，你就给他做一做呗。要从无相上来说的话，都不存在他找，都不存在他找不着，你也不存在有什么亲友不亲友。中友啊，给他做中友，这就说到了超度的问题了。哎呀，这个超度啊什么的，是佛教的一个方便。是佛教的一个方便，但是啊，本身呢、啊，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只有证得这个十方世界，就是这个十方世界消云，就是这个一切就是消云，你证到这儿了，你证到这儿了，你自然的不别说你了，就是说的是，就是九祖升天也都是这么升的，就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连个你什么的都不存在，还存在什么别人，都是在这儿得度的，根本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得度的。但是除了这一点，你不明根本，还有很多方便净土等着你呢，这就涉及到超度的问题了。
哎，嫁给一人，明心见性能怎么样啊？
一做一人明心见性是什么呀？他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什么性啊？当然了，所以是九祖升天。八十是呆子怎么了、一个吃一个傻。做超度就是中友撒金刚砂，我们的不是正在念金刚砂吗？自己都可以修啊，修了之后谁去世了给谁撒。
那有相跟无相这个用怎么用？
你把有相跟无相矛盾了。无相实际上的话它不排斥有相，有相排斥无相。实际上无相啊它可以用它可以不用，有的人他就不用，有的人他就用。用不用都行。
对于公信来讲的话，这个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但是你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你做的当体就是空，这个空并不是隔离之外。
当体是空。然后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儿啊？你都没有经历过，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看的，你就是不在意。你家里头死个人那么大的事儿，你不给他整点啥能行啊？你给他撒撒吧，你给他撒撒，给他撒撒，就是家里人也安心，不说你安不安心。
那你的意思还是说你安安做吗？
啊，对对对对对，也不一定，不是一定的，你自己根据情况。古时候的那些禅师走了就走了，烧了就烧了，哪有那么多事儿啊？那你要是一般的人家里都死个，你还是给他整一整，他的对他也好。再说的，对于他本身，他本身没有，你给他撒一撒好啊，没有什么。大部分的我们的都有这个，都给他撒一撒。而且那个时候别人都害怕，你也不害怕，不是你撒是谁撒呀？都做过这些事儿，差不多。不是你去超度谁超度，别人害怕的要死哎。
那个方法在那个书里面有。
方法很简单，一撒就行了。要是他有尸体的话，从脚往头撒；没有尸体的话，就谈不上从脚往头撒就行了。
就撒在坟墓上也一样。
啊，对对对。沙就是我们念的呀，大家念的呀。元婴老人也参与过念，元婴老人参与过念的这个沙，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匀，每一次匀出来一点，每一次匀出来，等于每一次都有元婴老人念的，这样你就更放心了。就是我们自己念的，念够十万八千遍就行了。
念什么咒啊？
对对对，念大光明咒，大光明咒，不空见所如来的这个有一部经上说的大光明咒，大光明咒是超度的。
我们要用就是把沙甩的。
要啊，这个咒加持的沙，我们要会这个咒，会这个沙。
这光明咒很厉害，就是说今年我那些我老爸去。他说：“
你看看，这都有超度的例子来了，你听吧。”
我老爸今年农历二月初八，刚好是过了陈老师是不是？那个我老爸是白血病，东西吃不下去，去年的发生的。那月份呢？那个十二点三十分开始到三十七分，我吃光明咒安了元婴老人的，他不能吃东西的，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就用那光明咒加持他早死报，
早舍报，早舍报。
对，就是、
早舍报有另外的咒。
就是光明咒嘛，就是那个。
不是光明咒，
就
是另外一个。
我就那吃这光明咒，好像半个钟头，十二点三十七分完成，一点我大哥就打电话来，我爸走了。就是三十七分，十二点三十七分完成念了，一点四十分我大哥的电话就来，我老爸说我的爸走了。力量很大，这是我今年二月农历初八。
这些具体的，你们看中友救度的那篇文章，老人的那里头都有说。 等等等等等到你有了，到时候你再问就行，没事儿。
那不用学也可以。
你到时候你就想念了，你现在不想念也可以的。嗯，
就先一个心就先做完。
对对对对。
我
们当然是按照元音老人传的这一个，元音老人传的就是说的是大光明咒、金刚砂，还有中有救度。嗯，大光明咒、金刚砂，还有中有救度，就是老人传
的那个书吗？或者是？
中有救度的就在老人文集里面就有啊，叫中有释药，老人文集里就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就是那个金刚砂随时都可以请的。我们现在也自己在念啊，我们到海边去整点沙洗干净晒一晒就回来念，念了好几波了都。这一波我一直没念，所以搁这拖了三年。十万八千遍。十万八千遍就是我们合起来念，知道吧？每个人念积累起来这个数够就可以了。有念好的现成的，你去到网上去请，我们那个亲密之家的那个结缘的都可以去请的，都有现好念好的都包装好了，你随时都可以。
一般是在他过世之后的49天之内都行。
那当然越早越好啊。就是说在他去世越早越好。
对吧，那个比如说有一些祖先。他那个去世很多年了，肯定早就
成了。啊，那你也可以给他撒，那你也可以给他撒，给他的坟头上撒。啊，当然了，当然了。过了迁座了，遇病死的事儿心里过不去，很自责。遇到病死的事儿，是你自己要病死了，还是别人要病死了？你自己过不去了，你就不生病了，你就能不死了吗？你再心里过不去，亲人，哎呀，这。我认为你过了迁座你就不要考虑你的心里过去过不去了，过了迁座你就当自己没心，你别在意自己的心，你在心里过不去了，你在心里过不去他已经死了，你能怎么样啊？你要是自责，你是觉得自己哪里照顾不好了，以后你照顾好就行了。还有一个，你这不是有超度吗？你把他超度了是最对得起他的呀，你咋不给他超度呢？你就给他点吃的好的喝的好的，他还是要走，你给他超度就是最好的对得起他了。你给他撒金刚砂吧，给他念中有救度吧，先给他撒金刚砂念大光明咒，再过意不去给他中有救度啊。嗯，这都是一期的因缘，一期的因缘里面呢都是有，你要是说做的都是有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有做的那样的事儿，有你认为是圆满的，有你是不圆满的，但是这都是一期因缘，关键要从这一期因缘里头醒过来，所以你给他超度就是了。这一期的姻缘里头有好有坏，就别计较它了。这就是姻缘所生法，这都是虚幻的。你别在意自己这个难受不难受了，你别在意自己不难受，你难受他能活过来呀，还是咋的？你这么在意自己的难受不难受，你别搭理他难受不难受就行了。你话说了，你要是不难受，人家又骂你呢，你这个没心没肺的，连难受都不难受，你又完了。你别在意这个难受不难，难受不难受不是个大事儿。我就说迁座过后，你别在意你的心了，你的心能咋的？你别在意它。你就是学佛，就是为了学的让自己开心，为了让自己不难受的，这都啥呀？学佛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让自己不难受吗？让自己就是天天乐傻乐，让自己每天开开心心。学佛是为了这吗？不是的。学佛既然不是这个，你管那个难受干什么？你开心你都不在乎，你管那个难受干啥？
身上我的扛上。过了
肚子疼了，为啥不去看病啊？看了还没治好，看病最直接，最直接。我跟你说两条啊，你先别说玄妙什么的。第一条，元音老人说，就是那些医生啊，他都是菩萨视线，为啥不找这些医生？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有着心中心这个缘，你可能有的时候发病是就是翻种子，你就借着这个种子翻出来了，这个你直接去看还容易好。所以我建议你直接看病。至于你看病要找什么门道，那都属于医学范围内了，那都不属于我们心中心的范围了。这个是这个事儿了，就直接去看，没事儿。我不了解这个，我好像听你太太说过这些，这些事情自有因缘，最好不要要那些投机取巧的，投机取巧的越投机取巧越不好。就怎么说呢？你要说投机取巧最厉害的是啥吧？你现在升天，你现在人有人的福报，人的福报中分三六九等，但是呢，随便一个天人都比任何一个人的福报要大得多。 那个天人的福报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最高的那个天叫他化自在天，他那个字，他那个天的福报那是任何一个天都比不过的，什么其他的那些天都比不过他，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有的东西他就是临时借来用一用而已，那不是他的就是不是他的，没有必要。所以说你别急功近利，他该是你的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不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就别要，你就是你别强求，你顺其自然，这样的话从命运角度来说才好。对世间法我觉得我不是没有研究，我对世间法的态度就是这个，就世间法中有一个诀窍叫做否极泰来，你不否那个泰不可能来，你最好先要让那个否来，你老是不要这个否，你光要那个泰，急功近利了，等于是把你不该得的得过来了，不好。你看世间人的这些特点呢，你看现在的这些人的特点，很多人他都是没有道德，不择手段，你看他好像是很占便宜，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一面你没看到，就是他来得快去得快，你没看到他这一点，所以不合适的，不合适的，不要看着那些眼前的利益，急功近利，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关系的，没有也不是坏事，没有也是另外一种好啊，没有还有清闲呢。每个人要是都这么知足，本来就好了，就是每个人他都不肯知足，在世间法上，在出世间法，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这样就很圆满，所以这就生出来好多事儿，乃至于杀人越货，当然不是咱们啊，就是那些事儿都这么来了。实际上每个人都各有各的好，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长处，就是穷他还有一个清闲的福呢，这个事儿急不得。你要是想挣钱，你去多布施，多布施，多布施，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诀窍是这个，多布施，多布施，还要干活，还要干活，不要考虑那种得不来的，就是说舍身忘命，实际上诀窍是这个。就这么说吧，你看到那最有钱的，他都说他不在乎钱，他都是这样的。你不服气，你不服气，他就确实说他不在乎钱。你都不服气他，你不服气他，就是那种的，就是说是舍身忘命的，他得到的结果是健康和有钱，舍身忘财，舍身失财的那种的，他得到的结果就是健康、长寿、有钱，实际上是那种的，多布施。另外一个的话，你去付出他，你不要考虑那些就是紧急的那些东西都不可信，这一类的道道很多，我认为是很糟糕的，在这一块尽量的不要这样，踏踏实实的，坦坦荡荡的。
有时候做决策，很多东西都想的方方面面，好多好多东西都想，老是觉得比较麻烦。
诸事不决，去到佛前捏个阄呗。你打一坐去捏个阄，烧个香捏个阄，给释迦牟尼佛给咱们求一求。实在不行就这样，不要弄别的了，不要弄别的了。其实啊，你的心态呀、啊，你的心态要变了，这些事儿都是好事儿。你心态不好，你看着它是好，好里头会有坏的转机呢。突然来一个糟糕的，都说不准，这些东西都说不准。世间的人他还是利益太短浅了，他盯到那些不能跟他们眼光一样，我觉得还是。有啊，有仪轨啊，有手印的，手印是这样的，截着这个地方捏住这儿，捏住这个地方，然后握拳，这叫金刚拳。金刚拳这个食指是这样的，勾住的，勾住掐到这个大拇指这儿，这叫金刚拳。这个地方首先要掐住这个指节线这儿，然后握起来，然后这个食指这样勾起来，这样，然后这个手就是这样的。可以观想，有的时候要观想放光明啊之类的。
勾起来是
勾到这个大拇指掐到这儿。
大拇指掐到这个。
啊，对。
就是挨着它。
对，啊，然后对，这个手握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手这样对着那个沙子就行了。
哦，放到这个肚脐这个。
对，
啊，这个放在这个。
啊，对。
是碰着他的头。
没有盘腿不绷着的。
是碰到他是挨着他身体上吧还是？
一般的来说，我们就是站在那儿，站在他身体旁边就行了。一般的王者，你都很难去站到某一个地方，就是对住他念就行了。
对着他身体就行。
啊，对。
念多少遍呢？
念到你安心为止吧。
啊，念到安心是吧？
嗯。
那这个仪轨是怎么念的？
就是仪轨呀。
就是直接念咒语。
对，我们的启用的这些方便用的都是直接念，直接念。
那是不是要那个
这个咒语啊，是佛的秘密心语，你念着这个咒就是在跟他说话了，
就是我
不用再有什么别的了
啊。他在远方我也可以给他念是吧？
那你不放心也可以吧，不放心也可以，有的也有这样念的，在远方的这种情况下有念大光明，这他刚才说了，这些全都取决于心，没有固定的，但是有的时候大部分你像这种已亡的他用中友用的多，中友就很麻烦了，你要超度他，做一个九捏个揪，一个九再捏个揪。是大部分人都是，尤其是修过心中心的越来越懒了，
就有的时候家里人死也懒得去中友了，也就念念念念也就完了，撒撒也就完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掐住这个无名指的靠近掌根的第一指节线这里，大拇指要掐到这个指节这里，然后握拳，嗯，然后这个手勾起来，勾起来要掐住大拇指的这个关节，第二个关节，第一个关节那儿。对对对，对。
是这样吗？就是这三个手指，这个手指是压的这个指甲盖吗？
指甲盖是要掐住这个无名指的靠近指根部的第一指节线。
哦、这个。
啊，对
对。
然后再握拳，这叫金刚拳。
无名指。
啊、无名指。
无名指。哦，这样子。
对对对。
嗯。哦，就这样。然后这个手指是，哦，这个握金刚拳的是左手是吧？
啥重要啊？你说说。啊、你这个人就是你看看。
那大观就是我们在网上就可以查到，就是照着念还是
有64种咒语的启用的，你就是你到时候你提醒我，我给你就行了。还有一个那个密码跟手印的那个，最开始的时候你学的时候有个密码跟手印，你进去看，那里面还有好多老人传的别的咒语都在里面。那个里面不光有咒语手印的视频，在第二页第三页有其他的，有那些64种启用的都有的。
哦，我看的都是
影啊，对对，还有第二页、第三页，还有第二页、第三页都可以点进去看。
哦，也有这
个
大。这个对，有的。
金刚拳是。
这个是左手，右手就是这样的。嗯。
右手就是。
啊，对对，放光。嗯。没这么说过，没想过。哈哈哈哈。
这个金刚拳闪应还是头顶闪？
都是头顶闪。嗯、那你是啥意思啊？你要念，你就会背它呗。你不念，你就不背它呗，都行啊。对着念，对着念，你不念，有的时候没有那个条件。你到太平间里，你怎么对着念呢？
自己安心为主，是吧？平常不用念
，最低
108本。
平常不需要念，超度用的。但是你平时想念念也无妨吧？超度用的。
108本。
没想过，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有佛像，也可以念大光明咒108遍，就等于给佛像开光了。身边有师兄用大光明咒，自己身体哪里通就照着念的，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大光明咒它主要就是超度用的，没听说过这些。他身体疼为什么不去看病啊？今天我们正题启用的没学多少，网上的师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四还没讲
吧？八风不动，四风一手。啊，这是说的顺逆，这是说的是顺逆啊。八风里头四风是顺的，四风是逆的。这个地方的话，正题启用里头这一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很有印象，就是顺的时候你不在意，不知道。一到逆的时候，你像那个人，你像这个人，这个王运杰他就说了，你看看家里人去世很难过，过不去，他都忘了他顺心的时候，他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时候，他都不问了。这就是他顺的时候，他都没有注意；到逆的时候过不去了，想起来了，自己修行不利了。你顺的时候，你早随着那警惕，你不在意那个顺，也就不存在那个逆。你这个顺的时候，你就顺着那个顺的来了，那越逆的你越受不了。这就是做功夫的微细之处了。这就是说做功夫的微细之处，倒是也没啥，但是你要注意，你要注意。
郭老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手印呢？
太多了，一共我们知道的除了会意金刚还有64种。
那个手印的那个书在哪？
手印的书可以，一般我们都这么说，你不修千座这些手印你很难启用。修了千座它就是我们不是正体启用嘛，修了千座的那些才能用，就是不是迫不得已你别用，但是你要是真碰到为难的事儿了，你用用也就用用吧，可以的，你到时候你发给我，我会给你的。不是说一定要千座之后，但是最好千座之后，但是你要是有什么的话，就像你这种的，你去寻求别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你还不如修那些，你还不如修那些。
好。
嗯。
嗯，
是。这个师兄我不太认识，他是不是修过的？你是修心中心的不？
对，那个
叫
灌顶。
是哪个师傅灌顶的？
嗯，是建行师，你知道吗？
建行？
对。
不知道，是出家的，在家的？
出家师，
基本上湖南的。
不是，他是因为他现在加拿大的已经这样。
他的传承是什么传承啊？你问过他没有？他的传承是从哪儿得的法？
你要看什么动画片？我给你画。
他是说是那个。
就谁给他的？元音老人吗？
我不知道，那前面是国土龙的那个花粉。
嗯嗯嗯。
那个果蛋把那个拿给
你。哦，那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一脉，不知道这一脉。不知道有这一脉，台湾的这个谁不知道？他是不是法尔禅修中心的？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法尔禅修中心没听说过。
没。
那不知道这个台湾的，不知道。
郭老师，我想问这个手，这个手这个直的还是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子？
可以直，可以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弯的，所以说一般我们标准的是以直的为准。
那天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发现。诶，有一个视频是直的，有一个视频是卷的。
对对对，就是给人造成了困惑。我们这些都是专门改的。齐老师当时就发火了，我不知道别人的。齐老师当时对我们都发火了，因为我们的视频是弯的。齐老师，你这啥意思啊？人家能人人都做到弯呢、啊？后来我们赶快啊，屁滚尿流的就改成了直的了。
啊、所以弯的也可以。
弯的也可以，但是说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弯，你直的也可以，就直的也可以的话，没说一定要弯，我就是直的。
如果不是弯的，我就夹不住。
啊，也不必要，不用你用大拇指往下扣就能够扣住它，也不是一定要弯的，我都是直着打过来的。
那我现在也不用改回去。
不用不用。台湾有一个藤有荣能灌顶，好像是听说，但是他是在家的，所以不知道你的这个传承，不清楚，不清楚这个传承。还有啥？还有啥？你还有啥？世间法这些东西啊，都整弄个没有头的。你看看它的特点就是好好极了生坏，坏极了变好，它就是这个特点。你就是升到最高的那个天，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能是堕到最低的，因为它福报它享惯了福报了，要什么有什么，没有了它就生很大的尘恨，它一下子就堕了之后它开始卑微了，又开始攒往上升，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的世界观不一定要跟世间人的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每个人呢他毕竟有自己的周围的家庭啊环境的影响啊什么的，他也要从生活上也要对得起他们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修行的过程中难免还会受境界转，还会有不安的时候，就是被境界所迫不安的时候。本来修行的时候这些事儿都不应该成为事儿，我就是要好好的去修明心见性，这些事儿我随便他，我就不管了，我随便他能怎么样，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明心见性，不求于果，本来应该这样的。但是修行的这个力量太弱，在修行的过程中难免就是被什么事情扰，如果扰到你心神不安，影响到修行了，那么也有方便法，也有方便法的。比如说一个典型的，那就是我们的供天，这个你也参加过，就是供天。供天就是很简单，不说出世间的事儿，他只说世间的，但是他只能满足一个世间。是这样的。修行的力量，修行的力量就是不理会这些事情，不能够就是扰动你。可以可以，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断舍离的。可以可以，你就是这种，但是我们说的断舍离是心上的，是心上的断舍离，不是别的。你也不要考虑断舍离三个字，我们一般说是不理会它，不理会它就是说的也不断灭。你看我们的师兄大部分都在上班啊，他也做了这些事儿，该尽的家庭义务也都尽了，但是他的心上是舍掉这些的，这些东西不能在心上成为一个流连，成为一个就是说的是去不掉的事儿，不是这样的。
您刚刚说的那什么他画自在间等说说各种各种虫，这个是指那个比如说明心见性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吗？
不是的，这个跟明心见性看得到不一样。明心见性说的是心地上的正量，这个说的是世界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人和畜生道一样，它是说世界的。人的世界能够看到人的世界，天的世界能看到天的世界。从天的世界来说的话，它这个天界中的欲界天的最高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还在欲界天，但是他已经是欲界天的最高了。飞翔飞飞想入天，它已经超过了欲界天，欲界天上面还不够，欲界天在上面的天来说它属于很低等的，因为它还有欲望，欲望就是很污垢的东西不好，到离开了欲它就到色界天了，色界天没有欲望了，但是它还有色，它通过色相来传达任何的东西，来传递任何的，它有色，它不需要嘴啊鼻子啊这些了，它不需要这些了，这是色界天。色界天它还有一个色相在，它还要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那就是空空如也了，但是它有的时候还有一个空在呀，所以最高的色
界天，上面就是一共分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最高的那一层的那个天是，无色界天里面还分好几种，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最高的那一层就叫做无非想、非非想处天，它既不是想，它也不是无想，它两个都不是，那个是无色界天最高的那一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属于轮回界里面最高的。轮回界的里面最高的，它已经就那个时候，你都不能说它有欲望还是无欲望，或者有想法没有想法，它既不是有想法，也不是没有想法，那个是最高的。它在那个里头禅定，要禅定很长时间。嗯，但是它一出来也是堕。
那个兜率内院跟它这个
兜率内院还在欲界天呢，我记得是。啊，对对对对对。
明心见性超出六道
轮回，超出六道轮回了，它也不断灭啊。他也不是断灭啊，啊，对对对对对，嗯，他在这里头也可以建立他的方便净土的呀。这个轮回的最高的境界是离欲，你知道吧？你不知道，轮回的最高境界是离欲，但是他还有一个离欲在。你到了欲界天，就是还有欲望，但是他会越来越轻；到了色界天就没有欲望，就是他只要往上这样离欲修，他实际上他的轮回的等级他越高，实际上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欲望越重的，他就往畜生道堕啊，往恶鬼道堕啊。那个地狱的就更刚强了，刚强的不行，难以转化。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有一种人，他总是说要去掉我执，去掉我执。他这么说的话，还是在第六识上去说，你要没有一个我在，你要没有一个我在。实际上的话，这个还是我执的表现。我执的表现，一个是有我，一个是非我。他立一个非我，照样还是有我。我执这个事儿说的是第七莫那识，他说的是微细的，他说的是微细的，只有就是说的断你的一切的意识，就是这么说吧，打得念头死，徐如法身活，这个地方才是去我执，打得念头死，徐如法身活。你要是抱着一个念头，刻意的去磨灭一个我，那个并不是去掉我执，那只是说的你用另外一个形式体现了我执，就是非我的形式。这个地方维摩诘经也有说的，我执的表现就是有两种，一种是特别自私自利，还有一种特别大公为人，他也是我执。打得念头死，徐如法身活，就是我们现在妄想执着太多了，把妄想执着都打掉，都歇定了，那一下当下就是明心见性，它不是另外有一个明心见性。这个话还不是咱们宗派说的，这是人家念佛的宗派说的，实修的宗派都是这样的，都是要就是说的通过什么方便的话，就是不要让你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彻底的歇，有很多的妄想执着是微细的拿捏的，你彻底的歇了，死透了呀，原来如此，全体毕现，躲都躲不开，扔都扔不掉。你说的是什么第六意识不动了？
就是打的妄想死。
不是的，打得妄想死，徐如法身活。你妄想死跟法身活两个是同时的，就明心见性了。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候同时的就是有两个，就是念头死了，法身也活了。这个时候第六意识不是不动了，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就转成妙观察智了。还没转之前的话，你不要在第六意识上做功夫。你在第六意识上做功夫，那都是妄想，那是消不下来。他一直的妄想执着，一直妄想执着就不行。
那我们一
分
念咒
不是的，不是的，你这就是这了。我们念咒的是不考虑第六意识专注不专注，我们直接的去念咒，这个就是作用于第八识了。你不考虑专注不专注。因为从无相上来说的话，本来都不需要这些方便。就这么说吧，你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上你修你受不了啊，到另外的净土上修你会觉得你容易修成功啊。每个人的所要待他对待的环境他有要求啊，那就让他去那个对他有要求，到那个地方上容易成功。给他献那个。这就是凡夫的分别啊，所有的净土都是基于凡夫的需求来建设的。如果没有凡夫的这些需求，也没有必要建净土了。佛菩萨的净土并不是空中建立的，它是三者结合的，一个是众生有需求，还有一个菩萨有这个愿，然后他就一直的去修行修行，最后成就了。成就的这里头不光是佛菩萨的一份功德，还有众生的功德，它是在一块的，这两个相互成就的。没有这个众生的所需，就谈不上净土，乃至于谈不上佛法。
念咒的时候不是说就是还是有妄想，你不管那个妄想，尽管念咒。
对对对对对。
发现他其实有妄想的时候，你就忘了有念咒的
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并存的，有的时候也会并存的，不管他就是不考虑他是并存还是不是并存，你就只管念咒，有可能是并存的。对对对对对。 就这么说吧，就是你有劲儿念咒的时候啊，一般来说的话也有劲儿打妄想，也有你有劲儿打妄想的时候你就有劲儿念咒，等到你真正没有劲儿念咒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妄想也打不起来。当然了当然了，这实修法门都是这个特点，实修法门的特点就是不通过第六意识，不让你在第六意识，就是说的是不让你在第六意识上，就是第六意识他研究不了，他摸索不到，所以说就干脆直接粗暴的就不让你考虑第六意识的，你用第六意识就错，你一用就错，干脆你就不许用，所以我们就是断，就说的就是坐下金刚砂就可以去念了，已经下课了，已经下课了，结束结束。